开始之前啊，这个我先帮老袁带个话，我们这个领导播客公社的老袁啊，他这个将会带着整个播客公社的这些各个主播，会在12月30号、31号的这个周末去参加五多吃托客，在北京。然后呢，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索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是应该是在三里屯啊，这个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播客公社吧，可能还会能领到一些免费的票啊。具体的内容看播客公社的相关消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哎呦，好多天没录音了，咱们今天来这个《瑞克莫蒂》第七季。
对。这个 C 老师也特意的从上海飞回来跟我们一块儿录，
间隔两个多月就放了好多鸽子，终于回来了。
哎，这个传说这一季是最终季？
没有没有，应该不是、
啊、
第八季已经开始写了，听说本都已经写的差不多了。
但因为我在看这个第七季之前，听说那个现在有这个传闻，然后看完之后发现这里边有几集吧，不知道是不是我先入为主了，我老觉得有点告别的感觉。
是因为他把好多主线全都给终结了，
对，
比如说那个邪恶莫蒂，比如说这个里边还有一集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是那个第一季还是第二季留下那梗，就是他们那里边有个 Water T， 说是什么字母星人，
对，
那个也把这个梗给填上了，因为之前一直说这个就是将会到来，一直没来过，然后邪恶莫蒂这条线也终结了，同时也把那个老爷一直追杀的那个人、
我觉得这很正常，这并不是这一季要结束了，而是我觉得他想踏踏实实的重新好好做这个动画片了。因为其实这个片子我真的我觉得啊，就是现在我们说起来说我们聊一下瑞克莫蒂还用不用介绍他到底是个什么动画片呢，其实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得介绍，因为真的很多人不知道了。
对，瑞克莫蒂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美国成人动画电视剧，它以其独特的幽默风格、创新的科幻概念而闻名。这部剧的核心啊，是关于一个疯狂的科学家瑞克和他的孙子莫蒂的冒险故事。这部剧啊，经常探讨各种科幻主题，比如像平行宇宙、时间旅行以及外星生命，同时呢，也不乏对现代社会和这个咱们人类行为进行一系列辛辣的讽刺。虽然瑞克啊经常被描绘成一个自私且具有一些缺陷的角色，但是他这种复杂的性格深受啊观众朋友们的喜爱。
对，
莫蒂呢也是作为一个年轻但是经常被卷入他这个老爷这个疯狂计划的这个家庭一员，也展示了他的这部剧也展示了他的这种成长跟那种成熟。但好像没有啊，到看到第七集。
刚想说
对这部剧的刚才提到，这部剧是一部非常幽默的这个成人动画啊，但是它的这种动画就但是它的这种幽默啊是非常具有这种黑色的这种讽刺性的，尤其是对成年观众啊有很强的吸引力。之前也讲过瑞克莫蒂，但是咱们上个不是刚说过那个飞出过未来吗？
对，
咱们说过这个瑞克莫蒂啊，就是应该是之前看过《飞出未来》，
对，
是吧？
对，就是
主创是看完那个《飞出未来》之后，
应该是《飞出未来》的粉丝。
对，因为里边好几次他们这里边台词都带到说你这个东西我看过，你这个东西就跟《飞出未来》里边一模一样。
对，其实它跟《飞出未来》是很像的，
一脉相承啊。
对，一脉相承下来的。因为以前我们很爱看《飞出未来》，所以后来我们就看上了《瑞克莫蒂》，真的是在咱们的节目非常早期的时候。我后来特意还去查了一下，我们到底这个最早什么时候提，还真是特别早就提过。然后这个
应该是第二季吧，
第二季的时候，
第二季。当时我觉得，当时《瑞克莫蒂》也已经很火了吧？
没有，没有，我们几乎是我们最早在互联网上去推荐这个片子。
哎呦，但我当时身边好多朋友都在看《瑞克莫蒂》。
没有，不可能的，不可能，因为咱们最早讲的时候，咱们都不就是没有习惯管他叫瑞克莫蒂。我听了一下，我们管他叫老爷与孙子。
去你大爷！
真的真的，
又骂人。
老爷与孙子不是莫蒂，不是孙子吗？老爷
外外孙，外孙
不是你弟弟吗？怎么张口就是孙子了？
就说这片儿，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好像咱俩是就有 C 老师在，就说起来了，说的哎，是不是有一
个还是我记得还是在我们家录的？
对对
对,
对，说有一片老爷跟孙子那个你看了吗？科幻的，对吧？其实那会儿他根本就没火呢。后来那会儿我们也是刚开始接触这个，然后后来是当年、
有那么我想咱们那会儿应该是16年做的录的，
可能是
1617吧，
1617那会儿，然后是当年就专门讲了一期这个，
对，
那会儿应该是第二季，
对，第二季
就是刚第二季，
第二季，
第二季就，所以我们是真的是讲的比较早，
因为你想我在公司推，就我刚当时
在公司看完这之后，哦，我想
起来
那天好像我就是那个小王还过来录，我媳妇还过来录，
好像是。就是那天好像是聊了一个好多剧，其中最早提到瑞克莫蒂是在那，
对对对对对，
不是名字我都记不清，我说叫老爷跟孙子，
嗯，
对吧？就是我们确实聊的比较早，
嗯
啊，
我就记得那时候老分不清谁是瑞克谁是，
对对，是我也是，
嗯，
对，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了，好像都说十年了，
因为是第一季的时候金花让我看的，嗯，然后看完之后的话，当时他说有一个特别好看的，看了一眼，后来就没想到他出第二季，
嗯，
他出第二季之后我们说再做一个，
对，
那个已经之后了，
对，所以就是，
嗯，老听众，老听众，
真的很老的听众，能还能记着有那集，
是。
所以这个，
那前两天跟我们同事聊天的时候，
嗯，
我们还那还说呢，瑞克莫蒂，他说你们不是刚做过一期吗？
嗯，
我说没做过，我们都好几年前
做的。对，后来我们做了每年都做做，
然后咱们学那个短视频，让老听众刷一波，说
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转转发啊，这个对对，写评论。行吧，然后这个
一二三上链接，
嗯，
上老那个上以前那期链接，
那有啥用啊？那期节目流量再高，跟现在啥用都没有，对吧？给我们刷刷现在流量，
把老节目改成付费那是的。
然后呢，就是然后后来其实做了几季吧，就几乎每年都会做，但是好像从第四、第五季之后就有点皮了，
嗯，有点皮了，
就觉得没再做。一方面，我觉得
哎，咱们只做过一期吗？
没
有
做过好几期，
做好几期，
但是好像是从第四、第五季忘了从哪季就不做了。
嗯，
就不做了，就是我做的原因呢，是我觉得主线太强了，就是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要因为它的这个动画片脑洞非常大，
嗯，
它从第一集的各种扣它会给你往后留，以至于现在他们这里边的这个爷爷啊，这个姥爷、孙子、妈妈、爸爸、姐姐，还有另一个妈妈，
嗯，
他们在一块儿，他们都不是一个宇宙的，他们就在一块儿凑合过，就是互相甚至都已经没有血缘关系了，
啊，对
对吧？那个
其实有一季已经把他们那个都是平行宇宙的
对
交换过来了，
对对
对,
对，就是你要想讲明白它极复杂，后边还有那个什么瑞克莫蒂的那个城，
对，
瑞克城，
瑞克城，
瑞克城，然后邪恶莫蒂，什么皮夹克瑞克，
还有他的那个死对头
啊，对，
那个海里边那个海王
啊，就这些东西都出来之后，如果去讲主线极复杂，
对，
而且就是这个主线。怎么说呢，是你陪伴他一起长大，然后就是他从第一季开始看这些主线你会深有体会，但是对于新的听众或者说新的用户来讲，理解成本太高了。
你别说新听众就新观众了，就是我后来追我他出新一季的时候，嗯，我都得扫一眼他那个
老一季
的，要么你忘了，因为本身这个他的这个故事啊每集就二十多分钟，
嗯，
有二十分钟，然后呢节奏又非常快，
信息量巨大，
他这个话里话外还掺杂了好多这种流行文化的元素，所以呢就是其实信息量很大，然后呢故事又非常紧凑，
嗯，
其实但是呢一个故事又埋藏了好几条线，你特别容易就是有时候记不住，
讲也讲不明白，听的人也觉得没劲。就是你这么傻，这么干兴奋，这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没错，
一个什么便便棍儿什么，这有什么意义？但是你看的话，你从第一季看，哎呦，他怎么后几季还有啊？就是你会觉得，哎呦，这东西真有意思。之前留那扣，后头还在使。
对，
但是你现在就凭空跟人说，他那里边跟便便棍儿，你这有什么劲？
是每其实你要连着看的话，你最喜欢看的一定是那个
主线啊。很多人，所以我看了很多那个做短视频的，去聊到主线特兴奋。
对，但是大部分人真的看不懂，
看不懂了，已经看不懂，因为真的这里边每个角色他们都已经不是故事开始的那个样，除了老爷跟外孙还是那俩，爸爸妈妈，
老爷跟外孙都不是一宇宙的
啊，不是一宇宙的，但是是开始那俩人。
对，
但是什么爸爸妈妈姐姐都好像都换了。
对，爸爸是搁的那个托儿所的时候
带
错了，
对带错了，就是他们都换了。你现在想看明白，真的得特复杂，弄一图表，看到谁的时候这个啊，他是那个。而且我跟你说，这一季他已经出 bug 了。
啊，出 bug 了，
这一季已经拍出 bug 了，
嗯，
因为他来回换宇宙，
嗯，
那边最故事最开始有那个联合体嘛，
嗯，
那联合体出来到底哪个宇宙的，他怎么能找到这个宇宙，因为他们现在根本不在最早那宇宙了，
哦，那
他们最早那宇宙都那个大妖怪化了嘛，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一季第七季为什么说再讲讲呢，我觉得特有意思的在哪儿啊，他，
嗯，
给故事结尾了，就是他给那主线故事直接给结了，
而且就用一集非常仓促把俩故事一块结尾了
啊，他有好几条线嘛，在俩故事同时一集结尾了，那我们不讲这个，因为真要讲这个巨复杂一俩小时讲不明白，
嗯，
对吧，而且大家听了可能也就是新听众听了可能没什么感受，老听众听了自个儿看去出大结局了啊，
嗯，
而且不是最后一集的是大结局， 第几集？五集吧，
第五集，
第五集中间就给大结局了。
看完之后，我就跟金花说：“我说这是不是这要完结了呀？”
哎，我觉得不是，
每集都有点要完结的意思。
他还真不是，我觉得有意思，有意思在他
一家人这一季一家人走向相亲相爱、啊。
对，他
对，
他之所以在这儿要结尾，就是他估计，因为我听说他第八季的剧本已经写了，他应该是想重新的回到他的。真正的大家最早喜欢他的状态，
是因为其实第七季的创作，他们在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主创之一那个贾斯汀·罗兰德，被控什么家庭暴力还是什么，然后直接就是被剧组开除了。而且这个人有多重要呢？这个人是配音老
配音，
他是主配音，什么老爷，然后什么便便动先生，然后什么那个莫蒂，然后还有好多好多角色。
哦，想起来了，以前咱说过，
对，他
是一人是副兼职，
是多角，而且他就是喝着酒一边喝酒一边配音，
还打那酒嗝。
这里边第七季里边没嗝，
对，我还说的没有。
所以他这个配音一下换了之后的话，也有好多人就不看了，因为就是他平行的还有另外一个剧嘛，就那个外星也疯狂，
外星难民，
外星难民，外星难民里边那个人。就直接变音变成了一个英国式口音
啊、
哦，就所以就一下就不好看了。然后
我觉得这有点像咱们节目发展，就是后来就是缺少好多元素之后，老听众不干了。
但是说
那个也时不时得挖苦一下金花，这是一个重要环节。
以前七七都有这个环节，原先是隔三差五挖苦一下，现在
那我回头得再找个电影了，是吧？
对呀、
啊。说回来，说到当然这第七季，我觉得有意思，有意思，它中间把故事完结了，我觉得表现出来这个主创。他是想回到最早大家喜欢瑞克莫蒂，因为我就思考一问题，你说第一季第二季咱们最早做他的时候讲主线了吗？那会儿根本就没有主线，
有瑞克城但是没有主线，
就第一季的时候应该没有瑞克城的吧，我记得
没有第二季
的，就是我们最早喜欢他的时候没有瑞克城，不是、
嗯、
没有主线、
嗯、
没有什么这个主线的这些恩怨情仇，我们最早看的是什么，就是老爷跟孙子去
宇宙大冒险，
对，一个一个奇怪的外星那种冒险，那种脑洞，那种反，那种他反映出来的那种思考，
跟看机器猫似的，
对
对，所以就是说在我觉得在第七季里边瑞克跟莫蒂回归到了那种半工具人的属性，就是他们来去带你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宇宙，去看那些外星人、
嗯、
去看那些跟你不一样的那种那个外星的生态环境，
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虽然它完结了，让很多就是他的那个故事感觉完结了，说铺了十年完结了、
嗯、
让很多特别核心的这个观众觉得哎呀这个结束了青春一样，是不是这一季叫结束了，但是我在里边看到他的新的这个生命，就是他要回到最早瑞克莫蒂让我们喜欢的那个状态，所以这里边好多集确实让我觉得真的是在系列里边都能排上前几名的，
嗯，
对吧、
哦
这个、
都系列都能排上前几名，
本来我看到第四集的时候我觉得第四集已经封神了、
嗯、啊，真的假的，
我特别喜欢第四集，
我们俩没觉得第四集有那么、
啊、我个人特别喜欢，不
我觉得他最好看那集还是他那个就是那个是那个是那个就怎么着
上厕所那集吗，
不是好像是换啤酒那集，
哦
啊，换啤酒那个就是那个
拿一桶啤酒去另外一，
然后那边一小狗就一下就老了，那集也很棒，对、
哦、
是
那集
我们以前讲过、
那个、
大家有兴趣搜搜
那,
那个特别棒，就是两个宇宙的时间速度不一样，
对，
然后这个人去换啤酒，然后那边几个世纪在等着他再去准备阻击他，那个也特别棒，那个也特别棒、
嗯、
就是说我觉得第四集回到那个状态了，
嗯，
但是第十集更厉害，
嗯，
就这个这一季等于出了不光这两集我觉得已经是在系列里边属于比较高水平的了、
嗯、
因为看到就是我刚看到第四集就觉得特别棒，其实网上很多人觉得第四集封神，本来都是奔着想过来骂这个动画的，
结果看完之后都觉得
哎，我觉得也挺逗的啊，就是刚看三集就准备骂这季了、
嗯、
然后看到第四集服了，然后到第十集就是说就是已经第十集确实是一个对于、
啊、第十集确实
对于观众来讲，你看完这一季他的情感跟他的那个故事的那个水平就是到了一个高度嘛，
我觉得第十集好像是拍给老观众看的，
老对老观众看会特带感，新观众也能看，所以第十集的水平也非常高、
嗯、他都是那种以前的他每一季都会有一个套娃式的一个、
对
一集，
然后就更那个说有几集我们可能今儿没工，这第四跟第十肯定会讲，还有那个一会儿 C 老师也会给我们讲讲第二集他特别喜欢的这个，
第二集我觉得不错，
杰夫啊，会杰夫，当然我
杰瑞
说错了，杰瑞说错了，第二季的这个第二集这个杰瑞，这是 C 老师最喜欢的角色，然后
对 对，因为他是个广告人，你知道吗？
然后呢，这个但是说一下，其实本来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只有能讲三个故事。
嗯、
本来在选的时候，其实第六集我也特喜欢，
第六集
也特喜欢。这个、
因为咱一说的时候，你说第四集，我说那就第二、第六再选一个。
因为我们当时要聊的时候，第十集还没出呢。
对，
我们选的是二四六，第十集出来，那就只能第十集给放下了。你看我直播的时候，抿着嘴讲，好吧？
抿着嘴讲。
然后其实包括后头那个字母那集，我也特喜欢。字母那集好像都没有瑞克，只有莫蒂，
完全没有。就大家一直在呼唤瑞克什么时候出来？
对，就是我觉得那就是刚才艾文说那个，就回到了这两个人是个工具人。
嗯
啊，就是虽然我们对他有感情，但他最初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动画的时候，其实他俩就是工具人，带着大家去探险。
对，没有什么谈恋爱什么乱七八糟。
对，虽然那些剧情也特别好啊，但是确实会，你要对他有感情了，才可能会有
看得懂。
对。所以可能我觉得这一季开始，这个整个主创是想重新的有一个新的起航，这一季会吸引很多，想用这一季去吸引一些新的观众。
是，
但是没想到，哎呀，没想到豆瓣的这个看过比上一次讲的这个《拾荒者》还低。
拾荒者
低吗？
9点多分啊？
不是，那个看过，就是有多人看过，30000人看过《拾荒者》，《拾荒者》统治豆瓣30000人看过，
也不少了。
瑞克莫蒂5000人。
哦。
瑞克莫蒂7500多人，
人家都不愿意上点
5000-6000人啊！也对，不排除喜欢看瑞克莫蒂的可能不上，
我从来都不点。
这个挺有意思，我先讲第四集。
嗯，
这个第四集这故事呢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上来呢，这家庭成员，咱们得为新的这个
观众
对观众没看过得普及一下，这一家子啊，咱们就可以接受他们就是一家亲，好吧？就接受他是一家亲，因为实际上的故事里边极复杂，每个人他们都不是，几乎不是同一个宇宙。
嗯，只有俩人是同一个宇宙，没了。
三个人同一个宇宙吧，
但是都不是这个宇宙，
对，还都不在这个宇宙，但是不重要，就大家理解他们就是一家子啊就可以了。这故事又够讲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老爷这个叫瑞克，他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啊，这个岁数很大，然后这个
宇宙最聪明，
脾气很怪，
大聪明
啊，对，这个看透一切，站在神的角度能看待一切的人，
除了恐龙比他厉害，没人比他厉害了。
啊，莫蒂这家的孙子啊，就这个小外孙呢，是有一点道德感啊，在这个美国家庭长大是有一些道德感的，但是呢，这个好事就是什么，这个干不成什么事儿啊，就会搅和，对吧？
对，
关键时候也会很厉害的，关键时候也很厉害。
他的威力之大是他能破坏一个宇宙。然后他的威力之小的话，他就是连一个什么人他都弄不死。
对，就是因为他这一季里边，我记得后边有一集，这个瑞克，这个莫蒂跟瑞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代表这个系列的一个风格，就是说咱们去探险吧，我用我的道德观把一个星球搞坏，然后你再去拯救。他的道德观不是一个坏道德观，是一个极正的道德观。这集里边就会显示出来
极正的道德观
搞乱一个世界，怎么搞，特别有意思。然后再有就是这家的这个爸爸，一会儿 C 老会单独讲他，这是一个这个
著名广告人，
一个中年失业吧，中年失业男
失业
啊。这个还有就是妈妈跟女儿啊，这集里边他们都不是很重要，就不多介绍了。这么一家子正在干嘛呀？吃意面呢。哎，老爷特别的这个怎么讲，温馨啊，从他的这个实验室里端出了意面，哎呀，今天是一个意面之日，疯狂意面日，
而且这一感觉呢，是他们应该是吃了好几天了。
就是说，就是这样，不要吃好几天，就是每周的周四一定要吃
啊。对，就跟 Sheldon 的披萨之夜，
对吧？就是今天是意面之夜，越吃越好吃，就大家都很期待，说真好吃，到底是什么，对吧？怎么弄出来的？这老爷意思就是你们别问，别管这东西哪儿来的，好吃吗？
别问，
好吃吃就行，问那么多就知道，没必要知道。啊，这就是这题的主题啊！这个结果，这个小孙子莫蒂呢，跑到这个后头找老爷去了。老爷就是回去，我再给你盛点一面，对吧？其实
你没从锅里盛呢，
对，去他妈实验室盛，就他妈有猫腻儿，对吧？莫蒂就小孙子就跟着过去看了。小孙子，哎，你说小孙子啊，10岁，
14好像
是14岁，对，中学生14岁，然后跑过去一看，哎呦！老爷这个实验室里边有一具尸体，就是一个人的尸体，然后尸体是开膛的。
对
啊，肋叉都往外翻着，然后整个内脏全部都是意面，就从这里边盛。我操！莫蒂说，就是老爷，我就知道你他妈就 就他妈干混事儿。
就莫蒂的原来那个词儿是说，为什么每回都是这个样子
啊？对，就是每回你都在干混蛋的事儿，你让我们吃这么好吃的意面，居然是从一个人一个尸体里拐出来的，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拿尸体做意面了？
哦、
对吧？这个
老爷主要有前科
啊。对，老爷一直就是这么混啊，这片儿里老一直这么混。老爷说的。这我说不让你们知道吧，你们非知道，
跟你说好吃就行了，
好吃就行，你管它哪儿来的呢？哪儿他妈肉不是肉啊？他说不行，这他妈都人肉了，对吧？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回事，这不是人类，这是一外星人，
嗯，
对吧？这个外星的这个种群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他们自杀，
嗯，
他们的肚子里边就会变出意面
啊，就各种淀粉的沉淀和什么这个胶原蛋白，
巨好吃
啊，
巨好吃，爱吃就行了。反正他们是自杀的，也不是我杀的，
对啊，
我吃这个自杀者的这个身体怎么了，对吧？这个莫蒂一下就道德感就起来了，就很悲伤。那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我们吃了，等于吃了这个外星生物了，
嗯，
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
你管他叫什么呢，
对吧？他是叫闷闷啊，是叫咩咩呀，对，我都不知道，对吧？就是老爷说行，带你看看去呗，就是非要让老爷带我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外星。他就去了这个星球了，这星球呢就看着跟地球一模一样啊，看着地球一模一样，
人也长得就是地球人，
人长得也是地球人的样，
嗯
啊，对吧？这然后真要长成牛啊马呀，可能
没那么多罪恶感，
对，他长得就是人样。然后带着他去那个叫什么太平间了啊，带着他去太平间看，大拉开一个箱子一看，里边这人说，你看这就不是自杀的，就不是自杀的，他杀。或者是意外
病死，
他们都是跟地球人是一样的。哦、拉开一个是这个自杀的，这肋叉子打开，哇，里边都是面。
你看这是自杀的，
自杀来，咱尝尝，多好吃，真好吃。哎，然后这个时候突然人家检查，
莫蒂刚开始是拒绝的，后来尝完之后说太他妈香了。
哎，然后这个时候查检查就是那个殡仪馆的保安都来了，说你干嘛呢？他说我们这吃你们这自杀的人呢，突然亵渎尸体啊，
哦，
对吧？哎呦，这莫蒂觉得真的是我们太不对，但是他们用一些那个高科技给人家清除记忆了啊，
哦，
他们就走了，
没有用错了，最后拿枪指着，
啊，那细节不重要，反正就是给他们清除记忆了，就走了。走了之后，这莫蒂那意思就是说，你说我们现在吃了一个人，就是家里边，你家里边车库，
嗯，
就是你那个。实验室里搁的那个，
嗯，
我吃了它，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
嗯，
我们已经吃了它，是不是应该了解了解它？
是，
从哎，你说从道德上这个好像有道理哈，
哦，
有道理吧？我伤害了，就是说再怎么说我也伤害了它，因为我至少是叫什么，这个对尸体进行了不尊重，因为咱们这个人类有对尸体尊重的这个习惯。
莫蒂还想着人家那边等着开葬礼，等着火化
啊，对啊，
给吃了，
那就给吃了，不合适嘛？
是，
说那去他那个葬礼看看吧。就去人家葬礼了，真有个葬礼，那个立着那个人的照片啊，那照片很有意思的，后边是有翻梗能翻回来的，就立着他一个照片，反正剃了，就是一个男人，一个中老年男人，说吃的是他自杀了，然后那个上边神父吧，就是说啊，哎，谁愿意去来分享一下他这一生跟大家在座的这些亲朋好友的这个故事，因为他们不是外国葬礼都有这个环节吗？
有这个环节，
就是谁得上来说，就哭着说，哭两句还得笑，一上来得先笑，我说个小玩笑，然后他们葬礼不有这习惯嘛，然后说着说着开始哭，我跟他之间有什么羁绊，结果一个人都不上去，我说这人生前是多他妈招人讨厌呀。多那么张场，一个人都不会上去。
嗯，
但是这莫蒂有点按耐不住了，说虽然说，你看他生前也没什么朋友，但是我觉得我吃了他，我是他朋友，我得上去说两句，就说的什么这个，大家可能就是他在你们星球不重要，但是他死后变成了一种东西，在我们地球叫意面，巨他妈好吃，然后他成为了我们宇宙间的纽带。
啊，
说完之后走了，
两个星球之间的这个羁绊
纽带，然后真他妈好吃，
嗯，
说完走了回家之后其实就是那个有点吃不下去了，
嗯，就是以后这个意面之夜要取消，
回去就跟他们说意面之夜要取消，父母都急了，说这么好吃，你姥爷好门做顿饭干嘛取消啊，说那吃的是外星人，
嗯，
我操，你打小报告了，
对，妈妈都傻了，你说的对，我们不能有这个了，但是你为什么打小报告呢？
对呀，哎，你会看到这里边特别幽默，就是其实大家都想继续吃，
嗯，
然后他们吃人的事儿他们就划过去了，然后开始指责莫蒂，哎，你为什么打小报告，你 对吧？然后说那咱们吃不吃？咱不能吃啊！最后他爸特实在嘛，他爸说，反正美国有一半人现在搞法西斯，不行，咱们就站到那一半去，咱们不当政治正确的了，咱们就直接干那一半，种族歧视，吃外星人，这不是挺痛快的吗？
对
呀，自洽呀！
对，
我必须得说一下，就这点特别重要，因为他们的那派就是政治很。就是我想怎么说啊，还不是那个我们所谓的极端政治正确，
嗯，
就是普通的，就比较有道德感也好，有这个正义感也好，
嗯，
它确实在很多关键时候会出现矛盾点，它解决不了，因为这个一定不能双标嘛，
是啊，
对，但是如果你走到了所谓的就是他们所谓的法西斯那一派，你就可以双标了，
对，
就是我自私啊，我自私的话我不自私就是双标嘛，就是跟我有关系的和跟我没关系的就用不用一样的标准，
嗯，
对吧？
我就双标，
我就是因为我是信仰的这个，所以他爸爸提出这个东西，就是说在后面咱们就直接奔那头去吧。我觉得这就
是，这个在美国现在确实挺多的，包括他们什么环保组织啊什么的这种的，
哎，对啊，因为他这个里边其实是有一点跟这个有关的，因为环保组织不就不让吃肉嘛，
嗯，
说肉都是生命，
然后结果被那个主持人，我就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嘛，被主持人怼说你不吃牛肉，你说牛肉就是造成的这个二氧化碳特别高，哦，就是因为在生产过程当中嘛，哦，那我想问问你，你吃的那个牛油果，哦，你不是吃牛油果你吃素食吗，哦，你知道它怎么来的吗，哦，坐飞机来的，那飞机排放可比牛可多多了，
对啊，就是，
啊，你到你的餐桌这个碳排放可比我这个吃一口牛肉这个碳排放高得多，你为什么要吃牛油果，
对，好多这种问题，包括他们有那个，
嗯，
我看过有那种就是他们那个纯素食的，就是国外的一些那个综艺也好也什么也好，
嗯，
就是也挺混的，他们就是吃纯素食的你就别养小动物了
啊，
我就特受不了他们纯素食之后养狗，然后他们家的狗也要纯素食，然后还去跟那个记者说我们家狗真的纯素食，素食是可以养狗的，我们家的狗是很听话，绝不吃肉的。然后
拉出来那狗直咳嗽，
对，然后那个摄制组也特讨厌，弄一战斧牛排和弄了一个素食的东西搁那看狗吃哪个，没有一只狗不吃肉的，都搁那咔舔肉，给那人都气哭了，你怎么能吃肉呢？而且更过激的是，有人给孩子断肉。
嗯，
孩子是正长身体呢，必须要摄取这些东西，他不能断，断了之后孩子反而会得病，对吧？
是，
就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给金花炖一锅排骨，
对呀，
啊，
我
吃一锅排骨的就生病。
对呀，啊，我小时候就是啊，一天一顿排骨啊，就
那一顿排骨是半扇猪，
那能吃两顿呢。
两顿
金花家那高压锅是什么？能装50斤的。
对，他们家搞一个巨大，
所以他这片里边这一部分实际是有对这个事儿的讨论，是有这对事儿讨论。
是，
所以他爸爸说，就是真，因为我真的跟这
边吃排骨按色儿吃，
对，他是按色儿吃，打小就是。
因为我跟后来好多人就聊过这问题，我说其实有时候你们的痛苦源泉就是因为你们那个不双标
啊，不双标，
你们
知道的太多
啊，对，就是你们对自己要求太高，你们一旦双标，你们可快乐了。当然我尽量不双标啊，但是我能够找到一个疏通的一个方式。是，但是有些人就是确实会在这里边进入一个矛盾点，
嗯，
会发现这个矛盾点我解不开，
对，
对吧？现在这里边也是，其实他的母亲跟姐姐是在这个矛盾点里，所以他们就会指责，哎，这个莫蒂，你他妈怎么打小报告？
对，
你要不打小报告，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没有这个矛盾点，
我们就自洽呀，我们也不需要自洽，
我就是自洽，就我们之前很自洽呀，
嗯，
有一面不就应该吃吗？我他妈哪知道一面是外星人？
我不看他怎么来的，
对呀，啊，但是你他妈居然打小报告把这事儿都说出来了，
你说的我们都是看你爸，
他爸爸就是另一派嘛，就是不行，咱们就投靠那边，咱们就玩双标，也很快乐。对吧？
所以我觉得他爸爸是有大智慧的人，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爸有智慧。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就等于吵了一波，就发现这所有人都吃了外星人之后，大家都指责莫蒂，然后莫蒂就真的特有意思，就莫蒂是反而是回来说真相的，大家把说真相的骂了一顿。
那，
你琢磨这事儿，把说真相的骂了一顿，说你他妈打小报告，然后他就上楼了，上楼看 P 站去了，然后这时候突然啊，外星飞船来了。外星飞船来了干嘛呢？说的，哎，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在那个葬礼上边说我们那个人都自杀之后会变成意大利面，对吧？这个你当时有人，我们那外星也有移动互联网，也有这个外星，现在叫 X， 对吧？不叫推特，叫 X。我们外星有 X， 也有这个外星抖音，都传起来了，全外星现在都在看你这视频呢，对吧？就现在你赶紧跟我们走吧，我们总统要见你。说什么事儿啊？其实我看那时候我也以为，哎呦， 事儿是不是大了？这人
吃不人啊？
对啊，你这不是知道吃人家星球人了？你这事儿肯定大了。
是
啊、结果到那块儿一看，到那个外星一看，我操，桌子上就是意面。说这个东西从我们这个总统介绍啊，总统跟那个总统助理就介绍说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你们星球所谓的意面？
嗯
啊，就是我们的人自杀之后会变成这样。
嗯，
他说对，这就是意面。那你吃一个，我给你们看看，真的假的？你居然说这东西能吃，我们可不敢。
嗯、
你吃一个，咔咔咔吃，吃着挺好吃的。
旁边人都吐了。
说哎，他说对，说这真的挺好吃，但是我不能再吃了，我觉得很罪恶，可以打包嘛。
嗯
可以打包嘛？说打包都拿走，都拿走。说太好了，说太好了。就开始什么呀？是这个开始莫迪不吃嘛？知道人了，都是给你看一视频，一老太太，
嗯，
老太太临死说这就是这老太太死之后变的。
嗯、
老太太在病床就说现在得了绝症，很痛苦，每天非常疼。但是我没有这个，我不就是我的意思，我觉得我还不能死，因为我的死会没有意义。
对，
但是当
我得死得有价值。
但我知道我死后会变成意面，然后和让一个外星的小男孩吃，其实只是地球的莫迪嘛，
嗯，
让一个外星的小男孩吃，我突然觉得我变得有意义了，这是一种联系，这是一种纽带，就是吃吧，
嗯，
所以莫迪才咔咔咔吃的嘛，就一下，为什么？因为死者觉得被吃是极有意义的，死者是很快乐的，
我吃他竟然能给他带来幸福感，
哎，那这不就这个不是道德上就顺了吗？
说
我自洽了，
对呀、
啊，
而且
我自洽我就吃了。
而且你看人家是一个星球的人在请我吃是吧？
对，
我并没有任何的罪恶感。
对、
啊，
然后这挺有意思。这个总统说啊，太好了，太好了，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放心吃。我们这边以后这个自杀的就你们就吃，放心，那绝对都是自愿的，
嗯嗯
就走了。哎，这就特别有意思的点，我为什么觉得这集特别好？这就是这个看，其实很多片子。很多更长的片子都不会去深入再往下挖的这一层，
嗯，
一个看似道德自洽的一个闭环，往往可能会惹出更大的篓子。
这是这个剧的一个常用套路。
对，确实是，就是你会觉得道德很自洽，
它就相当于是合理的盖上了一个杯盖，但是又出现好多空杯子。
对，就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总会就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而没有就这个事儿去想到它的很多下一步的连锁反应。
嗯、
因为当莫迪回到地球的时候，他们家又开始吃意面了。
嗯、
为什么呢？是外星的罐头已经卖到地球了。
对，
这罐头还有一个外星科技嘛？啪一摁那罐头，就会啪打出一个全息小人来，说这个意面是我的身体变的，我自杀了。说我曾经是这个一个杀人犯，我现在觉得我通过自杀让别人吃，我能够得到救赎，大家放心吃吧，大家咔开始开心的吃，对吧？很自洽吧，很自洽吧。但是真的有时候要想到一个极自洽的观点的背后可能导致的问题，因为人心是险恶的，人性是险恶的，而且社会结构有社会结构的很多特点，尤其是像美国这种这个情况嘛，因为他这个片子里边那个外星总统其实就是仿白宫造的嘛，还有什么什么这个鹰啊什么的这些，就一看就是仿美国嘛。他们这个瑞克就过来了，就说的你惹大娄子了。他说怎么了？说我这不是先让全宇宙都能够安心的吃一面？
对，你看咱家也吃上了，全宇宙全都安心的吃上。
对，而且那些死的人也不再是因为什么痛苦自杀，他们临死之前有了某种救赎，
嗯、
然后让他们的死变得有意义，
感觉去了天堂了，
不好吗？他说走，带你看看去吧，带他就去外星了，回到这个星球了。这星球可好，这个星球已经之前去阳光明媚，
嗯，
现在他们。跟他们骇客帝国似的，全黑的，全都黑的。说怎么了？说太阳让这个星球总统给遮上了，遮上了，给变灰了。为什么灰蒙蒙的天更容易激发
自杀？
啊，说大桥的所有护栏全摘了，大桥的所有护栏应该你知道有的那个大桥就是说有人会有跳桥的自杀欲望，其实大桥上有时候还会贴一些什么劝大家别自杀的标语嘛，这全世界哪儿都会有
著名的什么首尔的那边那大桥
就
是嘛，
啊，人就那大桥。栏杆全拆，地下直接搁着就是一大碗，就是你跳下就直接就变意面，然后大碗收集，反正大家是自愿的嘛。然后电视剧里演的也都是一点正能量都没有了，全是负能量，全是用心险恶，什么睡人媳妇儿，让你就觉得这世界太垃圾了，简直活在这儿就很痛苦，对吧？很多人就选择了
自杀，
说我操，这个星球的自杀率蹭蹭的涨，总统特开心，说你看看老龄化社会解决了吧。
我就少交了多少的这种养老金啊？
对，老龄化社会这个问题很严重，解决了，
嗯、
人口爆炸控制了。
嗯，
哎，我们这个意面现在往这无本万利嘛，
嗯，
因为这死者收集了，这你也不需要这个
对对对
这个成本嘛，往外星卖，我操，订单哈，这夸夸的。
而且不光是地球，那个星球门口排着大长队，各种各样星球来买。
那个星球门口已经都他妈堵车了，全来买意面了，
嗯、
说这国这我们这星球。昌盛了，我们这星球终于、
嗯、
通过这个小男孩，我们终于强大了，对吧？
嗯、
但是呢，但是这个事儿好像是不太对吧？
反正就是也
对这个莫蒂就觉得这里边有问题、
哦，
虽然好像一切都自洽了，但你们星球怎么变成鼓励自杀了呢？
对呀、
啊，对吧？说的不行，你们不能这么干。这总统说没辙呀，因为我们现在欠了好多这个外债，
那、
我们必须得靠卖这意面活，对吧？
我觉得之前你来之前，我们都已经活不下去了，现在反而我们能活了。
对，
但是你看，我们就活成这样的话，也我们觉得活挺好。
对，而且我们主要是已经接了人单了
啊，对，都接了人家单了，人家欠人家几千万罐，
说怎么办？这莫蒂说的，说这咱不是没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我姥爷在，我姥爷科学家呀、
嗯，
超级疯狂科学家呀。老爷你肯定有办法走在道德跟科技的边缘，是不是？咱们去探索某种不是人类又像人类能够是自杀之后然后产生意念，不是没问题，克隆呗，克隆呗，
对，克隆嘛。
哎，我就说这个片啊，不光故事好，就拍摄手法也特别好，后边一幕大概超不过五秒钟，超不过五秒钟的一幕
给你交代了问题，
我操，这绝对能单拍一故事。是什么呢？就镜头一转，他们不是说准备开始克隆人了吗？克隆这个星球的人，镜头一转，两个赤身裸体一男一女在丛林里奔跑啊，在被抓住，不能被他们抓住，最后说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怎么办？说我们绝不自杀变成食物，然后互相对着对方脑袋开一枪，对吧？就这一段，就是如果看片儿，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观影量，其实基本能理解他表达什么。就是他们造了克隆人，克隆人造出来了，克隆人发现
有意识，觉醒了，
而且他们发现他们的出生就是为了逼他们自杀变成意面，
嗯，
这种控制会很痛苦。克隆人是有人的意识的，所以他们就选择逃跑，最后被包围的情况下也不能选择自杀，因为不能让这些用心险恶造我们的人想吃我们的人吃到我们，我们就选择互相射对方，然后让自己不变成一面。
五秒的镜头交代了克隆人也是人，
我操，就是逃龙克隆岛嘛，就是哎呀，就是那五秒，就是把整个一个故事就给你，就是一个情节，把整个前后故事你全都能描绘出来，特别棒。然后老爷就他们就一下飞船下来，说你看不行吧，这东西也不行。
您就是莫莉，您这天天想着双标的主意，你看这也不行。
对啊，你莫莉你最双标，那么克隆人不是人嘛，对吧？
对呀、
啊。说的，哎，说他说还有办法，老爷，我觉得你肯定还能，就开始 PUA 的老爷，你肯定还能做出有一种。
你世界宇宙大聪明，
你
这都能解决不了。
你能解出来？莫莉说我做了。走，咱看看去吧，咱看看去吧。第一说的进了一个地下实验室，三个屋子。第一个屋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里边就真有一人，真有一人在那撞墙呢。说这个我做出来没意识，就刚才那不是有意识，觉得不合适，觉得人类如果没有意识就不算人类，他自杀了就 OK 嘛。说这个人就没有意识，但是他没有意识，他就不会自杀。
对啊，
人为什么会自杀？因为他有自我意识，他觉得活着没劲，
自我怀疑，
他妈连意识都没有，他怎么自杀？他只会在那自己傻撞墙。
这怎么回事？那个
就是没有意识，就是没有意识的人是不会自杀。
那后来不是又造出那个人形肌肉了？
对，那是第三个屋子嘛。第二个屋子他又说我这个屋子造了一个生来就痛苦，极其痛苦，活在痛苦当中，然后一定会自杀。然后莫迪说：“我操，太混了，不能造这个。”一打开里边什么都没有。我说：“我知道你道德观接受不了，我就没他妈造。”说他第三个屋子，第三个屋子做出来连脑子都没有啊，就跟一肌肉似的在地下雇佣着，
连胳膊腿都没有，
对，
没有头了，
没有头，然后那个反正就像块肌肉啊，就像超市里割的肌肉，那个胳膊腿呢也没有手没有脚，然后那个莫蒂看说这个不错，
这个跟人类差距太大了，
这个跟人类差距很大，我们吃它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呢，哎呦操，这片细节拍特好，莫蒂就开始比划一个手在脑子那块比划，哎，缺这个，缺什么呀？缺什么？这有这种问题？这个，他就不说，因为他说了，他觉得不道德。
对，
他说了，他就是说这东西不会自杀，你得给他安一个能自杀的一只手，必须给他安一只手，好让他拿东西自杀。但是其实
这东西是不是这种人形东西怎么造出来的？
就是那个瑞克的，就靠基因工程嘛，这个。你看，就
是
莫蒂特别好，
都不是无脑儿，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无头
儿，对，无头
儿，
就是一块肉，
人棍，
对，这就是一块肉，这个死就死了吧，人造肉，
嗯，人造肉。
但是你看，那真的，莫蒂特别那细节特别好，拿手比划，他不说，
嗯，
他觉得这孩子，
而且他后边他都不说是手，他说的有，你给他弄一爪子，
你给他弄一爪子能刀自己，
哎，对，
要不然怎么变一面？就是他不说，就是他不上来就说那他们需要让他自杀呀什么的，
嗯，
因为他觉得这还是不道德，
嗯，
他们这些人就很有意思，莫蒂代表的这个就是我的道德的方式是不把不道德的话说出来，然后。挤眉弄眼儿，然后阴阳怪气的
让别人去做，
让别人去做，别人做了之后还能指责他，
嗯，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别人，
哎，是不是有意思啊？哎，就比划，哎，你缺这个，你缺最后他姥爷也特讨厌，他老就不说，然后逼着他说，你得弄一爪子刀刺自己啊！果不其然，装一手就开始机械化大生产了，
嗯，
然后跟他们那个叫什么流水线似的，啊，调过来这么一个肉。然后那肉给他手上塞把刀，噗，杵自己那个身体一下，然后啪变。
活着太痛苦了。
啪变都没有活痛苦不痛苦，我觉得，
嗯，
他都没有大脑，他就已经机械化的成这个了，就是动作啪一杵脑子，那脑袋那个不完那儿没脑子，啪一杵，杵进内脏，然后咵肚子裂开，那边来一刀，肚子切开，哗一下，一面出来，其实就是跟工业杀猪、工业杀牛差不多，
对
啊，差不多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嗯，
哎呦，好歹你像块肌肉，我们接受了吧？
嗯。
哎呦，这可不行！当地这个人民就不干了，
嗯
啊，当地人民不干了，就是，首先他们好像之前由于那个供应量有限，结果各个星球人都跑上来了，
啊，
这个说一下外边的情况，他们在这研究的时候，由于这个供应量不是就下降了吗？
对，自杀率下降
，
人口下降，
人口也下降了，各个星球人都来吃一面，结果不给一面，他们就下来自己吃，
嗯，
哎呦，我觉得那儿也特恐怖，
哦，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因为这一群外星人下来，在这个星球就
他不是杀你，
对，他就拿着钱跟你说，我给你这钱，你能不能自杀？啊，你活着还有没有意思了？没就，哎呦，各种 PUA 你自杀，然后自杀之后让你变一面。哎呦，我觉得那个就整个底下混乱了嘛。说，但是我们做出这个来，是不是大家就好了？哎，也就好一下啊。做出这个人造的一面也就好一下，哪儿啊？马上当地的很多人民不干了。
嗯，
很多人这叫这个什么无头肉啊，这无头命也是命，无头命也是命。举着那牌子冲，
不能双标，是人就是人，
啊，你如何界定生命？
嗯。
你如何界定生命？它是不是肉？它是不是有机体？它就是生命。它没有脑子，你就可以杀它吗？
基因是不是跟人一样？
举着牌就进来了，然后那个伸手绑着炸弹，要他妈进行这个毁灭式的这个恐怖袭击。然后那边这门也炸开了，也冲进一群人来，说我们他妈吃的就不是正宗意面，他妈现在这就不是原来那堆面，我们
转基因呢，
吃出来他妈转基因面，
对，
转基因。
转基因外星自杀意面，因为原先你们那里有大脑，你们才有欲望，然后有冲动，然后有迷茫，然后自杀，那意面的味儿和你现在机械化大生产出来的意面不是一个味儿，
那肯定不是一味儿，
不是一个味儿。然后两波，
我说现在鸡肉没鸡肉味儿，
对，然后两波就对住了，
得吃那个走地鸡，
对，我们得吃那个自然的那种自然自杀的，不是你们这种做出来自杀的。哎呦，我就太
鸡蛋都不能一色，
哎，然后哎，然后两波在一块对上了，然后说，哎，然后那个就是这个食客们也绑着炸弹也来自杀，就是如果你们不提供真的鸡肉，要再提供转基因的，我们就自杀，
嗯，我们就把那炸
了，就是这转基因一面，我们就自杀。哎呦，一看那边来说，哎，您先请，您先自杀，然后那帮外星人说，哎，开始就一愣，说，哎，是不是我们一自杀，你们就马上要开始吃意面了？因为那帮绑上炸弹的一自杀就会出意面嘛，
对，
是不是一自杀你们就要吃意面了？都是，嗯，是，
我们就有了吃了。
说他妈的同归于尽吧，就一块炸，一块就爆炸，一块自杀，就反而更乱了，
嗯，
啊！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片后半截也特别特别精彩，很多人我看到那时候就是说就泪目，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到这儿其实就是有点瑞克莫蒂以前那个状态，对吧，
嗯？
然后他后边有一段接的特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说怎么办？总统说怎么办？瑞克说的，瑞克莫蒂那意思就是说，还有没有想就是这个没自杀的这种人，就是说很痛苦但没自杀，对吧？因为就是没自杀人很多啊，总统没自杀，
嗯，
但是说很痛苦，
嗯，
但是还坚持着没自杀，或者说之前的意思就是之前想自杀，但是知道要变一面，他拒绝变一面的，
嗯，
有没有？我们找这么一个人， 说的我们可能能够去改变这一切，而这个瑞克真的是高智商啊，情商智商
双高
啊，这真的双商在线。你别看他平时说话混蛋，那不是他情商不高，是不想跟你玩情商。
就你还没配上他那个神的
阶级，对，你不配跟他玩。有的时候真的说，哎，这人说话怎么没情商？是可能他觉得他不需要跟你玩情商，对吧？所以。
那是智商太高了，之后带着情商高。
对，这个瑞克就有点这样，就智商带的情商太高，所以他马上就想出了一个靠情商完解决这一切的问题。
嗯，
找到了这个星球里边一个老人。
嗯，
这个老人一到那儿，看到这个地球人说：“滚蛋，外星人！”说：“我他妈
绝
不
让吃，
绝不自杀，绝他妈不变异面。”说：“我告诉你，我不变异面的不自杀的原因是什么？我就早看出来了，说他妈什么自杀变异面，什么这个振兴经济，
嗯，
这他妈就是政府玩的圈套。”
啊，
这他妈星球现在
看到真相，
哎，这他妈星球让政府他妈根本就不懂经济，瞎他妈玩，天都给遮了，这他妈完蛋了。说的我现在就是对抗这个，所以我死不变意念。后来这瑞克说的，我有一办法能够让你，如果你要愿意献身的话，牺牲的话，
嗯，
一死咱们去能够让这个事儿整个解决。
嗯，
啊，怎么解决呢？我觉得真的那段特别厉害，就给这老爷子同意了，最后就同意了。给他上了一个，给他弄了一个，就是仪器，其实是一个慢性自杀仪器吧，
死亡直播
啊，死亡直播。然后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
嗯，
他就会走马灯嘛，会看到他一生他所见到的东西，嗯，然后这一个东西被直播出来，全宇宙的发，
嗯，
所有人在那块再去引诱着别人自杀，然后想吃意面的人就看到了电视上放了这个人的一生。哎呦，我觉得那一生拍的确实是，就是。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从这个老爷爷，就等于从他这个一出生开始还是婴儿时候，看着窗外，看着父母，
嗯，
然后手里边吃着果酱，小孩来蘸果酱吃嘛，
嗯，
吃着果酱，对吧？他没有任何语言，这段镜头我觉得这段镜头真的有点就很有拍摄手法，
真的是走马灯，
真的很有，对，走马灯很有拍摄手法，把人生的关键点提出来。而且这个在就这些走马灯的关键点，其实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故事，
嗯，
但是像他这样能够把故事给你几个 PPT 一样的图，就能够让你这个心潮澎湃，
而且还有一个统一的场景和串联，
对，特别厉害。是什么呢？你先听我说，盖尔拉这小孩小时候看着窗外的建筑，吃着这个手里的这个草莓酱，然后呢镜头再一转，哎，梳着自己的油头，已经变成小年轻了，
嗯，
小年轻了。上课的时候就爱在课本上画点小图，画的其实就是他家跟附近建筑差不多的小图，他喜欢建筑了，
嗯，
啊，就是最开始的，或者小时候玩积木，就是这种图都是在插这个，有那个积木搭出来的小房子，哎，他有点好像有点喜欢建筑。然后呢，到了这个青少年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同班同学吧，或者说这个邻居吧，小姑娘染着各种颜色的头发，就是一个。可能这个镇里边的一个初恋，镇里的初恋，跟初恋相识相恋，然后后边再有的镜头就是他应该是考上大学了，
嗯，
考上大学学建筑，因为他喜欢建筑，学建筑，他要去城里学建筑了，但是他的女朋友在旁边哭得不行，
嗯，
然后他去了城里跟女朋友。不停地去这个叫异地恋打电话，
嗯，
然后那边女朋友其实就会有那种想念他的表情，因为都没有文字没有语言，想念他的表情，然后转过头来，他呢在上课的时候发现他虽然以前考上这个学校可能很厉害，但到这个学校遇到了更多的天才，
嗯，
啊，就是一低头一抬头，老师怎么写了一黑板别人都在记笔记，他还在纸上画画小画，对吧？小画画的比以前更好了，对吧？然后他很痛苦，因为他无法，等于是他无法在这个更高的这个环境里边去做到像以前那么优秀了。
嗯，
他沉沦了，他去了酒吧，去酒吧喝酒，以酒消愁。一个朋克小妹走到身边，啊，谁又能在年轻时候抵挡这种诱惑？然后再给女朋友打电话，女朋友可能已经感觉出来他有了新女友了，啊，泪流满面。对吧？然后
讲了一个脚本，这是
哎呦，我
真花共情了，
我真共情不了，我没有初恋情节，所以我共情，就哎，我共情了啊，我承认我共情了。
你上的不是也是工业设计的？
哎，这样，我承认我共情了，
爱吃果酱，
爱吃果酱，
从小到现在都爱吃果酱。
哎，这么说，我这个。 我承认我共情了，但是我没有没发现我
是咱这胡同里边确实
还是我家
胡同里确实没好看，
对吧？对吧？就我没有这个情形，但是就是你为什么能共鸣？
嗯、
确实能共鸣。一会儿讲完了知道，就是因为人生的这种起伏感，
嗯，
然后就开始落入低谷，然后回到故乡。回到故乡，女朋友其实就跟他已经分手了，因为女朋友明显逮着他了，自个儿招了。女朋友也
说的都知道，
确实对，就是人就是这样，不说有时候是有感觉的，对吧？就是第六感很准的，就是男女有时候都有，对吧？分手了，
是不是外边有个人了
啊？是，对对对对，这个回到家里，只有父母在等待他，只有父母在等待他，他就回到了父母的家里边。啊，你说啃老也好，什么也好吧，反正也去工作，对吧？但是父母又能陪你多久？父母没多久也去世了，
嗯，
对吧？在父母的这个坟前，最后在父母的坟前也很悲伤，然后回到家里边，看到儿时搭的积木，
嗯，
看到儿时搭的积木，这个很
儿时搭的乐高现在搭不起来了，
没乐高那会儿没有乐高，关键点就在这儿。那会儿拿拼棍拼的，对吧？
嗯、
结果一扒拉给扒拉倒了，然后就重新去搭。哎呦，在这个沉沦的过程中，突然体会到了这个玩具的快乐。
嗯、
我自己设计个玩具呗，就有他自己搭一小方块，自己那个宇宙之前是没有乐高的，然后这个人居然是设计乐高的那个人，他设计了一个乐高，设计了一个乐高啊，插了一个复仇者联盟大厦
啊，对，插了。
该自己老又往自己身上贴，
不是，咱们这个得这个之前得照顾之前客户嘛，人之前客户咱们得再替人说一句，
好的好的，
做了一个大厦，其实这会儿那个大厦就是他之前一直本上画的这些，
嗯，
发现自己喜欢建筑，没有在建筑上做好，但反而另辟蹊径做了这个玩具。其实发现，其实他小时候可能喜欢的不是建筑，喜欢的就是玩具。
哎，这就跟某些人小时候就特别爱说话，然后一直以为自己能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广告创意，然后后来这个就最后决定自己不能这样沉沦下去了，
做了一播客
，对，
就有点这种意思，有点这种意思。这个时候他就成功了，然后再那个画面一转，就是去类似于那种那个什么综艺啊，就。哎，那叫什么学徒，对吧？那特朗普弄那种商业综艺，然后大家投票，就他一下得到了资金了，他的产品做起来了，他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人生奇遇，又遇到了初恋。这时候他年龄已经很大，初恋再出来就已经是戴着眼袋了，就是那个，对，
是不是还带着孩子呀？
就是后来也看照片了，然后就初恋开始给他看 Instagram， 就你看，这是我老公，这是我闺女，这是我儿子，哎呦，就是这男人一直没结婚，然后这个时候看到了初恋，这个年纪已经大的初恋，这个时候其实就很矛盾。你说他明显表达还喜欢这个初恋，说这是对爱情的这个某种追求吗？但是人家已经结婚了呀，
嗯，
对吧？你现在有钱了，你哪找小姑娘去？找个女朋友找不着，他就喜欢这个，就喜欢这初恋。我就喜欢这初恋。你说初恋都一脸褶了，还是喜欢？你从某种角度上讲是爱情，但是问题是你初恋现在结着婚呢，又不对，对吧？所以他就忍了，但是特有意思。然后后来就
忍了，
就是算了，就打消这个欲望呗。
哦、我以为忍了就是他了，
没有，不是，人家那爱情比漂亮重要，你知道吗？
哦、是。
然后镜头再一转，一个雨天，对吧？这个他这个初恋。这个初恋大姐站在他面前，大姐了，你明白吗？初恋大姐站在他面前，
大婶了吧？
突然这个转过头来吻了他，
哦，
这还哪绷得住啊？对不对？
那你说，所以就忍了吗？
约的不是速会吗？
开始约的是速会，但是变了。他这初恋太主动了，
哦，
对吧？他这哎，但是这里边就出现道德问题了嘛。我觉得这是这个人生中
的家庭，
因为我看过
成全自己的家庭，
因为我看过好多这种什么最后临死走马灯什么的，恶人也好，这个好人也好，没有这种叫复杂人。
嗯，
他这事到底对不对？就这几分钟，就一分两钟、两分来钟，你他妈真能说拍出一片？你好好讨论讨论，对吧？果不其然，这女的跟他后来就好了，拿来了离婚协议，就是跟自己老公离了。她自己老公一开门，我觉得特炸裂。她老公特别惨，一开门，我操，就是他妈瑞克莫蒂最早吃的那个人。
难怪自杀。
你琢磨那条线会是什么样？就人生的复杂就在这儿，那条线或者什么样？瑞克莫蒂一上来吃的那个，去参加葬礼都没有朋友替他说两句的人，他的一生可能就是这媳妇儿。 结果媳妇儿遇见初恋大款，
嗯，
跑了。
原来那个，原来金花共情的是这个人
哦，被吃的。
我是共情的人性复杂，而不是共情里边任何一个角色，因为这都跟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像，我极其没有初恋情节。
哦、
然后，哎呦，真的太有。而那这个富翁，这个富人，这个现在做乐高这个人就美好了吗？
嗯。
确实可能看似暂时的美好了，
嗯，
但是呢，就是真的，他镜头再一转，就是坐在摇椅上，他的这个老初恋已经变成老奶奶了，坐在他身边，
嗯、两人吃着手上的果酱，
老人吃着继续吃着儿时手上的果酱，
嗯，
对吧？这个镜头再一转，坟地，
嗯，
初恋还是死了，
嗯，
即使你俩这么费劲在一块儿了，但是终会离别，
那肯定。
你其实这个真的这个情节到第十集其实也有，
嗯，
对吧？人终会离别。这就是你的一生，然后他就揣着这个，又揣着果酱，然后看着坟地旁边那些建筑，其实就最早他画的那些建筑，
嗯，
就是物是人非嘛，就是真的会觉得人一生的复杂。他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是一个坏人，是一个复杂的人。每个人都复杂，每个人都做过好事，做过坏事，对吧？就是咱普通人啊，不说那十恶不赦的极致坏蛋啊，或者说圣人啊，释迦牟尼，咱不说这，就是咱普通人，都做好人，做过坏人。就看确实我挺有感触，确实挺共情。因为我也做过坏事儿嘛，对吧？就是上班的时候打过小报告，对吧？我就在
那操的，以前他妈老打小报告，
没老打，我就打过一
回。谁他妈那个
怎么着？你说艾文他们吃意面呢？
没有，我就打过一回小报告，这确实是这个各种原因吧，对吧？
打过一次就是千万次，
是吗？就是吗？所以后来我就不工作了吧。因为人就是复杂，因为当时那个就是有一个朋友要跟我的那个两个领导之间要发生很多矛盾，这两个领导对我真的有知遇之恩，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对我特别的，就是相信我有能力能做好很多事。
给你发上海去了，
发上海回来之后还不
哦，
发上海回来之后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可能不帮他们俩，但是我又无法去面对那个朋友质问。
行了，
是不是
那朋友不一定听这节目，
我
不用说。
就是我也不好意思承认，我只能死说不是我，对吧？最后朋友给我拉黑了啊，对不起，强哥，当年是我，当年是我出卖了你，嗯，但是真的就是很复杂，我不知道那件事我做的对与不对。如果我不告诉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那两位领导，我内心其实也过不去。
嗯，
人生就这么复杂。我没有这个故事里边就刚才展现的那些走马灯的那些人的任何故事情节都没有，但我真的好像共情到了人的复杂性。
嗯，是
看了这些东西之后谁还吃得下他的尸体？只有瑞克。所有人都吐了，觉得自己吃了这些感到很痛苦，都吐了，只有瑞克继续开始戴维佐吃意面。因为瑞克真的已经把很多东西看透了，因为他这片子里边有一个镜头，就大鳄鱼一匹斑马过来，大鳄鱼砰一口给吃了。
嗯，
人就是食肉动物啊。
对啊，
所有的动物这个自然就是要吃肉啊，这个自然就是在优胜劣汰，这是一个自然。
你要天天吃素的话，你不就被别人吃肉了吗？
就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提倡所谓的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你也不得不说，我们可能也不可能完全的。就我们自身的基因来讲，拒绝肉食，或者说就是很多这种完全道德化，因为人是复杂的，你没法做到完全道德化，
是
对吧？那你除非你就是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见，对，
你看过《动物世界》之后的话，你可能在想吃肉的时候，你就得琢磨琢磨。
我看《动物世界》的时候，我就想啊，我是狮子，我再吃一匹斑马
啊，
就是，但是，当你知道这个人的复杂性的时候，你是吃不下去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在这儿，就是它的复杂性，它跟我们是有极大的共情感的。可能我无法跟一个蚊子去共情，当它咬我包的时候，我真的会拍死它。
嗯，
但我可能能够有的时候去共情一只猫，共情一只狗，对吧？但是呢，这个问题你一旦有无限的去扩大化的时候，那牛你共情不共情，猪你共情不共情？
对啊，
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什么了呢？
不是之前老有人说嘛，那个牛在被宰杀的时候可是流下眼泪的。
他说的。
哦，他就是他说的。
然后我还特意说没事放心吃，然后我看底下有评论说啊，这个金花总是很讨厌的在替人类说话。
我后来吃拉面就不放牛肉了，
一会儿咱楼底下吃牛肉拉面，我看你放不放。
我不放，然后我一会儿买点酱牛肉吧。
那肉不好吃。所以就真的回到最有意思的点，就是最后的结尾，他们
嗯，
大家都不吃这个星球的肉了，
嗯
，OK， 然后回到地球，大家肯定也不吃这个星球的肉了。这时候，当瑞克再端出一堆牛排给大家的时候，
嗯，
大家说牛排真好吃，
嗯，
你们想知道牛排哪儿？就别就其中谁问了一句说牛排哪儿来说别问、
嗯、
啊，我们不想知道，我们根本不想知道牛排哪儿来的，
就肯定是莫莉问的呗。
所以有
莫莉问了之后，别人就全都说别问。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看这个片儿，我真的再有一个更深点的思考，简单说一下吧。
嗯，
知道真相
好吗？
嗯，就会有这个怀疑，就是说知道真相呢肯定是好，但你可能真的需要有老爷那种高情商高智商，你能去对抗这个真相给你带来的冲击。
嗯，
我之前就前几个月跟大王和思南两口子聊天聊到过那个到底，因为他们是信神嘛，我是信科学嘛、
哦、
最后我们聊了半天之后呢，就是他说有一个结果，他说我觉得你就说我信的这个东西不能给人带来任何一点慰藉、
嗯、
我说那带来不了，全是他妈恐怖，全是恐惧，
是啊，
就科学东西这种真相很恐惧。我就那时候我在想，真的我有必要让每个人要相信这种恐惧吗？所以就是很奇怪，就说一个最后简单想的，就是现在大家老说这个亚里士多德到底是不是这个外国真存在，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我看最新的说法是永乐大典的音译，是外国人偷了这个永乐大典，说改名叫亚里士多德啊，还有说这个牛顿是这个朱元璋的后代，因为这个清朝给这个老朱家给打败了，所以他就把一撇一捺给去掉了，不完整，所以就变成了牛，他
中国创造论
啊，就牛顿。对，我就说后来我就琢磨一事儿，就跟他们使劲掰扯这个有用吗？就掰扯这个真相，我突然觉得好像意义不大。我突然觉得，哎，如果你觉得亚里士多德是中国的智慧，很好啊，我们去学它不就行了吗？把外国人偷走的这个智慧，我们得给抢回来呀。如果你牛顿觉得是朱元璋的后代，很好啊，请你相信牛顿力学呀，请你希望，如果你是觉得牛顿是中国人的后代，那你就从此爱上物理，我觉得是个大好事儿啊。
嗯，
我很迷茫啊，这不是我的观点，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该说真相啊、
嗯、
我还是基本上是追求真相派的，但是我就这个看这个片是会让我恍惚，因为是不是很多人能承受它。
嗯，是，
但如果我们又变成了说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东西去欺骗他，不让他们知道真相，那好像又是我不喜欢的人。
嗯，
就很奇怪，反正这个片子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提出来了，我觉得他没有给结论，他的结论就是先过去，先这样啊，先这样，大家现在不要那么正经这个事儿，先吃牛肉。
对，就我觉得他想讲的这个事儿呢，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真的想讲啊、
嗯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活在一个你自己觉得舒适的空间就 OK 了，你想研究就往下研究，你也不要把这个恐惧散播出去。
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反正就我个人来讲吧、
嗯，
得向瑞克学习。
嗯，
啊，瑞克学习，
无视他。
无视他，不重要，不重要，自然而已。真的，我现在我这几年就是越来越瑞克化，我觉得很多事儿都是自然而已，自然而已。说人类可能要毁灭这个地球，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人类自然会毁灭这个地球，
人类自然会自我毁灭的，对吧？
行吧，反正这期这个主题我觉得挺深刻的。
那你这开这头确实太深刻了，
太深刻了，就是一下让会很多问题，我觉得他也没有给你答案让你去思考，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可能在未来的十几二十二三十年是人类该去思考的问题。
嗯，
把它想出某个能够自我能够自洽的一个理论，让自己活在这个舒适区里。
反正瑞克莫蒂，我感觉你这么说的话，他好多集里边其实都是抛出来了一个这事儿，他说这事对吗？
哦，对，
他但他不会明显的去问你啊，但是你比如说什么他之前造过什么小电池，然后里面装了个宇宙、
嗯、
宇宙里边然后人给他发电等等这种，对吗？就是类似于这种问题，但是
又不对。
老爷说对呀、啊。
哎，我觉得他最厉害就是，就说回来说回第一季里边，真的印象特深刻，就是那个联合体那期，就这个星球人都变成一个蜂巢意识了、
嗯，
这我们直观会认为是不对的嘛。
嗯，
我们也觉得美国的价值观一定认为不对嘛。
对。
但这个片子里边拍到，当这个联合体消失的时候，这帮人互相仇恨。
对。
啊，说你的乳头是尖的，他的乳头是圆的。不想打
Unity，
然后整个这个星球就打成一锅粥、
嗯、
到底谁对谁不对是个问号，需要去思考。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思考而不是给个结论、
嗯、
对吧？我觉得特别好、嗯、
是讲讲这个第二集，
你对、
那个、
你最爱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 Jerry 的原因，其实是他是一个弱势群体的一个存在在这个剧里边。
对，
因为这个 Jerry 这个爸爸呢，就是在里边，你想啊，这个爸爸经常会干什么事儿呢？他是一个失业的广告人员，所以家里边人都会说，
嗯、
你能不能找份工作去？别天天他妈在家待着了。
你也呆住了，
哦，对，我也呆住了。然后，而且这个 Jerry 呢， 很，他每一季里边都有高光点
啊、
哦，但是这个高光点呢，就其实每回也在比其他人看来也都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但这一季他真翻身了，
嗯、怎么回事？
这一季啊，这个他还是找这个瑞克，一上来之后问了一个特别不相关的问题，瑞克天天都解决宇宙冲突问题，
嗯、
然后他过来就是，瑞克，我想问问你的一问题啊，
嗯、
就是邻居把我那耙子给拿走了，你能帮我要回来吗？
真他妈
用用用用你的智慧，
真他妈无聊这个问题。
瑞克一下就急了，说：“我他妈是一解决宇宙危机的一个意识，然后你竟然让我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说：“这个对你来说不应该太简单了吗？你的脑子不应该去解决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对你来说太轻松了。”
嗯，
想 PUA 老爷没 PUA 成，老爷说：“咱俩这样，咱俩把脑子换一下。”
嗯
啊，你来，我把我的意识搁在你的身体里边，把你的意识搁在我的身体里边、
哦。对，因为是这样，瑞克觉得什么呀？瑞克觉得就是那个爸爸，就杰瑞是吧？
嗯，
杰瑞觉得你聪明是因为你那大脑长得好，
你天生的。
然后瑞克觉得什么？不是，是我灵魂好、
哦，
我的灵魂好，就是我的意识好，不是我的大脑结构好。
嗯、
说，所以他们俩就要换，就是说咱俩换一下，我用你那个牛逼大脑，我也特聪明、
哦。
然后瑞克觉得我用你那傻逼大脑，我的这高意识也可以很聪明。事、哦、实到底是，
但是换完之后，换完之后，老爷可能是没想到杰瑞这个大脑里边的结构问题。搁进去之后，老爷就直接在 Jerry 的身体里边直接自杀了。
嗯，可以想象，可以想象。那个2077用那个用一个什么什么1070的有那个显卡玩，肯定难受啊，
难受，连走道都不会走。然后这个
直接自杀，
直接自杀。而这个 Jerry 呢，把脑子放到了这个老爷，把意识放到了老爷的身体里之后，不会控制老爷身体的各种的植物体，直接弄死了。
对，他老爷跟赛博朋克里边有好多刀啊什么的，身体里、
啊、身体里
给自己捅死了，
给自己捅死了。然后这个他们家那个智能车库非常牛逼，
嗯、
这车库是。高级 AI 智商，曾经还那个为了，因为瑞克可能会死，还去找旁边的邻居说：“你能不能把蓄电池给我？”反正就是自我意识非常强。上来之后就知道说：“哎，这个是医疗事故，那怎么办？能把大脑拼回去？”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
嗯，
杰瑞的大脑，他那个里边存的意识是瑞克的，
对，
瑞克的大脑存的是杰瑞的，
嗯，
所以这个智能机器呢，就是智能的车库分辨不出来了，就先给拼装上了，先不管是什么样。但是拼装上之后，这个两个人同时醒过来之后发现这问题了，因为他既是 Jerry 又是 Rick， 所以这一集就从这块 Jerry 就一直认为自己是 Rick， 已经有一个非常强悍的大脑了，因为拼装了一部分进去嘛，同时
混装了一个，
混装了一个，所以这俩人呢就现在谁也分不清谁是谁。另外一边呢就
出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既是 Rick 也是 Jerry
啊，这个但是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根本分不清嘛，
嗯，
所以这个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呢？是一个这个他们宇宙里边的一个特别著名的黑帮。
嗯，
这黑帮呢，就是把这个莫莉给请去了，因为莫莉自己在这个老爷不在的时候，老爷还给他做了一小车，然后他自己能自己出去探险去。
嗯，
有这么个东西。出去之后，正好让人家这个黑帮给看见了，说这个咱拿他勒索一下。老大一
姓黑帮
啊，老大一下就慌了，说你他妈知道这是谁吗？
嗯，
这他妈可是瑞克和莫蒂里边那个莫蒂，
就他们俩在宇宙里已经非常有名了。
啊、这你不认识吗？然后就给这个谁老爷打电话，说这个我们把这个莫蒂啊，不小心我们这儿有一人刚来的、
嗯，
给请来之后的话，在我们这儿做客，然后我们给他喝奶昔呢。但是您有功夫，您把他接走。
嗯，
啊、我们这儿
把孙接走。
啊，莫莉说那不行，我得在那儿喝，接着待着，接着玩啊。那、
嗯、
等我们家里人过来接我来，这还挺牛逼的。
嗯、
这个老爷和这个杰瑞现在等于就是一个人了嘛、
嗯，
两个身体，但是是一个人。然后这俩人就一直抢着接这电话，就说不清谁是谁。
嗯，
反正就一块开车就去了。去了之后，到了老大之后，这块之后的话，他们也发生了一个这个能体现老爷这个高情商的点。
哦、
去了之后，这个 Jerry 就跟那个外星人说：“哎，感谢你那个把我这个莫莉给搁点什么。”老爷说：“你不能这么说。
嗯，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崇拜我吗？就因为我从来都不在乎他们是谁，我也从来不在乎他们给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好。
哦，
我就是得要更多。
哦，有点意思。
就跟人说。”人家说了，就是我们把莫莉给您送回去，这里边还装了1000万。
嗯，我听懂你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对很多人特别横，他不是没情商，反而是高情商。
对，
因为我对你可能那个特别的有所谓的有情商的说话，就是你以后就不哈着我了。
哎，一旦这个卑躬屈膝，你就已经低人一等。人家那边可是外星黑帮老大，
什么感谢你照顾我外孙都不要说，都不要说，
哎、
赶紧给我走吧，滚，
就
这样是吧？
对你这给的太少了
啊，
下回多给点。就应该是这样来说话。哎，之前我正好还看见了一个那个、
哦、学学，这得学学。
之前还看那个人家讲的另外一个剧啊，那《广告狂人》里边还说，就是这个 这个人怎么能去跟人家去销售成功？首先你得跟人坐姿就得平等。
嗯，
你看人家老板过来跟你开会的时候，全在那四仰八叉的。
你也得四仰八叉，
你也得四仰八叉。大家这个坐姿平等之后，首先你的人，哎呦我操，这人挺自信啊。
哦，
然后你再跟人去卖东西的时候，你也得去说，我们这东西可是不能说我，哎，我们这东西特好，您买点。
嗯，
不是这么说，说我们这东西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觉得好呢，你要识货，你就买了。
有点意思啊，网上说的高情商，反而是低情商
啊，
低情商反而是高情商。
哎，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值得思考，
值得思考。
反正
瑞克是拿捏了情商这一块，
哎，但是被这个 Jerry 这个，当然也拥有老爷这个意识的这个，给破了这个梗啊。人家那外星人一看就是，哎，我操，好像跟我认知的这个神一样存在的瑞克不太一样，你俩到底谁是谁啊？
嗯，
不管了，这个你莫莉你不能走，哎，你可以走，但是你把你钱给我留下。
哎呦，
老爷就不干了，俩人开始吵，吵着吵着就开始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就是反正两三下吧。这个老爷肯定是厉害嘛，就把人家全都给灭了。灭了之后的话，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的话，
为了保护这个
莫蒂，
然后这老爷和爸爸两个人联手了，因为这爸爸跟老爷脑子里边都互相有对方，这个都战斗力不错，联手了。
哎，联手，最后把这个外星老大爷给弄死了，然后这个
身体里穿了个洞，
然后反正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的话，这俩人就说这咱这意识得换回来啊，老这么待着也不是个事儿。
嗯，
所以两个人就合力，然后去造了一台机器，然后搁在那块准备把意识换回来。但是这两人呢，突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刚开始两个人一直不对付，
对，互相看不上，
互相看不上。但是后来这个老爷发现说，哎，我好像这个身体里自打有了 Jerry 的这个意识之后的话，我这个好像办事儿啊、说话呀，我觉得好像换了一个维度，
快乐了，
哎，快乐了，我就简单了。
对
吧？
因为
好多事儿我都不想了。
因为杰瑞就是一个特大傻子，简单点事儿就能贼快乐。
嗯，杰瑞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一个点气球，一手指一碰就能点爆的，然后攒分的一个游戏，这个是他最喜欢玩的游戏。
成功感，有成功感呀，
啊，
对吧？
这个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功是在那块抄袭那个 Got Milk 的广告，说 Do you get apple？啊，
他就是抄了一个广告，他觉得自己特快乐
啊，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走上人生巅峰了。我现在已经获得了这个叫什么，获得艾菲奖了，获得这个弯兽了，获得这个各种的奖项了，已经自己都开始想象了。
嗯，
哎，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说，
所以老爷有了他这个大脑，他快乐了，
简单快乐。而 Jerry 呢，发现我好像好多事情看得更通透了，
聪明了
啊，我这发现好像干某些事儿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一眼看着我就懂了，哎。各有各的快乐，这个结合一下之后，两个人觉得说咱们为什么要换回来呢？所以两个人就决定开启了一段亡命天涯的这个生活。
嗯，
哎，就出去了，
留张纸条就走了，
留张纸条。而且纸条呢说，如果我要是写的太明白呢，就太 Jerry 了，如果我写的特别不明白不留纸条的话，就太 Rick 了。
嗯，
所以我们决定留一张纸条，但不写明白到底为什么。
结束了，张纸
结束了，
一家子都懵逼了，
而且还给邻居留了一张。邻居说：“为什么给我留个条啊？”
啊，邻居那条比给他们家留的条大，
哎，大还长，然后还这个字儿还多，说的特别多的东西。这个邻居也不明白为什么。然后，而且这两人在过程当中啊，就是瑞克终于这个想到了办法，我们还得找那个耙子呢。
嗯，
终于找到耙子在人家家。但这时候就开始怀疑了，我这要回来还是不要回来？那个小破耙子，我这没事跟他较什么劲啊？
亡命天涯去吧，
亡命天涯去了，俩人就出去了。结果在这个出去的过程当中啊，俩人这感情越来越深，因为俩人发现就是一个人嘛，哎，跟自己谈恋爱的感觉就一下就来了。两个人就是在那儿，反正又是这个抢东西，又是这个
玩得到一块儿，
哎，玩反正玩起来了。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发生一件事，这老大没死，就是外星黑帮老大，
嗯。
被打了个洞，但人家外星这个医疗科技确实是比较厉害。之前 Jerry 全都病成那个样子了，人家都给抢救回来，就甭说这肚子穿个洞了。
嗯，
那你这给我造成伤害了，那我也得给你造成点伤害，把他们一家子全都，其他三个人，
嗯，
因为俩人走了嘛，
嗯，
全都给逮起来了。
家里男人走了，
男人走了，男人不在家，
给小孩和这个女人抓了。
哎，抓了，抓了之后的话，就是说你这个现在我就是想让你出丑。
其实这个老大爷莽撞了，这家里这几位女士也就是没发威，哦，发威了也够他们吃一
顿。对，因为就是题外话啊，这个
妈妈跟他们姐姐贼能打
啊，他姐姐可是这个宇宙杀手之一，然后同时他妈呢又是这个宇宙通缉犯之一，
啊，
因为他妈现在这是一克隆体
啊，对，都挺能干。
这家里边最弱的就是 Jerry， 这个 Jerry 只能在家里边写小说。
嗯，
哎，然后这个瑞克就去了，但是就两个人就琢磨说，那我们得去啊。但是这个去的话，
嗯，
我们到底以一个什么身份呢？
嗯，
哎，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其实就是需要有这个情感，我们这个是不是一加一能大于二？所以两个人就把自己的身体重新进行了改造，改造成了一个没有这个叫什么没有情感的一个机器，这个头
没有情感了，有情感
也有情感吧，然后头落着头，身子落着身子，变成了一个人体蜈蚣的感觉
啊，对对，就是两个脑袋落着，然后身上长了四只手，
哎，
然后底下跟个蜘蛛一样长了四条腿那么走着，
对，因为结合了这个 Jerry 不知道是在这过程当中是锻炼了还是怎么样，反正就结合了一下，老爷身上全都是这个叫什么来着，
高科技
嘛，然后所以两个人结合了一下，到了那儿就跟这外星人说，哎，你是想挑战神明吗？那我就告诉你神明的这个威力是什么样，反正你把这个外星老大全都给打败了嘛。但是这个 Jerry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也感觉到了这个自己意识就是一下有了姥爷就牛逼了嘛，然后两个人就决定说，哎，好像跟这个家里边我们现在这个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了，
把家里人都救回来了，
救回来了，
但是突然已经悟到了，
就是不需要在这个家里待着。
简单的快乐和高智商、高情商，让他突然悟到了像佛陀一样的这个境界，对吧？就是这些都是虚妄，
对，没有必要。就是你们的存在，其实也，我的存在给你们造成累赘，
仿佛就是进入了长期的这个贤者时间。
是的，
你看这金花刚才描述的时候特别的安逸。
都是虚妄，
确实确实，这两个人结合之后就安逸了。
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就是
简单又通透。你说这个
简单又通透，就是佛嘛？
对呀，一下就成佛了。
嗯，
哎，这个故事的最后啊，他们还是换回来了。
嗯，
但是就这过程当中，两个人其实一直感受到的那些东西，好像所有东西都不是特别，更不用在意了。原来这个老爷呢，还有一种这个羁绊在这儿，然后得在家里活着。Jerry 呢是在家里活着，感觉又不在家里存在。
有的人活着就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哎，这就
对吧？
好像这样，那悖论一产生之后，就好像很接近神明的感觉。
很通透的原因呢，是这个媳妇儿也不是他媳妇儿，孩子也不是他孩子，女儿也不是他女儿，外孙也不是他外孙
啊，
因为他们都是从这个
不同的宇宙
来凑的这么一家子
啊。Jerry 也活通透了，老爷活通透了，因为老爷之前也离家出走过。
嗯，老爷就是主线上是挺不通透的，也不叫不通透吧，就是他有他的恐惧啊。第十集会讲他那个恐惧，真的很有意思。
对，
他有他的恐惧。
最后反正还是两个人换回来了，杰瑞还是
靠邻居。
哎，对，靠邻居，邻居最后把那个耙子还回来了，一耙子给打醒了，才决定说两个人要换回来。
他俩最后就本来融合挺好，简单又通透，突然简单的又在简单的头上，通透的又在通透的头上，突然通透的嫌弃简单，简单嫌弃通透。
哎，
你看这个很有中国道教这个阴阳的感觉。你调和起来了，你就行了。
哎，
一旦又分成了上与下，你就又得打，所以他俩都又分回去了，
又分回去了，
分回去了。
但是分回去了，这个故事是结束了。
嗯，
然后这个后边反正就Jerry 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跟老爷更多的羁绊，这个咱也不知道。但是两个人确实因为这个每一季里边，这个老爷跟 Jerry 就两个人都是刚开始不对付，然后慢慢的突然有一个能加深他们的羁绊，这一集其实也是加深一个羁绊。
都用共用身体了，共用意识了
啊。
对，
对，
而且 Jerry 也不弱， Jerry 也不弱，他不是
不弱吗？
不是人那个主语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主人公 Morty 的亲爹，在他们星球，
哦，对，唯一的存在，
孤独猎人啊，他最后只不过打不过那个高端的那个什么皮夹克那个瑞克，就年轻瑞克，打不过年轻瑞克，他已经是他们星球的那个孤独王者了，
对
吧？就是这个杰瑞，不就是这片子里边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杰瑞一直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中年 loser， 但实际上每一季都会给他一些高光的状态，就是他会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都可能有发光的时候。
对，人家还曾经因为打败了那个叫什么尿侠
啊，
然后还入选了宇宙复仇者联盟的。
对，这对对，杰瑞其实很可爱，杰瑞这个形象真的非常的可爱啊，非常可爱，
而且特别
他有，
我觉得他是这个里边活得最真实的一个人。
对，就是
别人还都
太能说，他就是他能最后勇于说出来，不行，咱们就去法西斯那边吧。
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一家的人都那样嘛，对吧？但是你们都拒着不说，我来说，
对
对吧？
对对，
有的时候傻是勇敢，是的。
对，人家
说实话，
而且人家在家已经真的变成作家了，人家能写书，
人家找还搞过外星女朋友呢。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
来吧，讲讲。
这集我觉得挺好看的，是一个典型的瑞克莫蒂的那个剧集故事。
对，就是很 happy， 非常 happy。
主要是有 Jerry，
有
Jerry， 我觉得就好。只要这故事有 Jerry， 我觉得就好看。
对，
这个挺有意思，
有冲突感。
第十集。我们这个真是都是前两天刚看，因为刚、
啊、我真是正经
是昨天刚看。第十集，我看第十集的时候，其实我看第二集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收官了。我操，这整个这个剧集，
嗯，
俩人已经相亲相爱了，俩人这个老爷跟 Jerry
对
合体了，我靠，
他的相亲相爱是越来越重了。
嗯，
这个是越来越重，因为这个第十集是这样，第十集其实也是一个独立故事，但是它跟主线呢稍微有点关系，稍微
我觉得就是想，可能更多是最后这集照顾了一些老观众吧，
因为他会让
爷孙情，就是老提这个爷孙情、这个剧的名字也是爷孙俩人的名字，这集就是把他们俩人的怎么说呢？这感情又推到了一个极致啊！
就更关键，其实对于老粉丝来讲，最喜欢的是看到姥姥了。
对，哎，看见姥姥，原来全都是在那个听到姥姥的声音，因为他们家那车库和他那车全是姥姥的声音。
对，就是瑞克，实际你别看是个混蛋，爱姥姥爱得很深沉。
嗯，他姥姥比他那个女儿长得漂亮多了
啊！真是他们家是基因，就是对这集里就
Summer 怎么长成
这
样？
这集里就有基因问题，这集里告诉大家了为什么Summer长成那样。然后这个谁，他这个姥姥呢，一直是在这个怎么讲传说中存在。因为这个简单，这个大主线没法讲了，但是简单说一下瑞克的那个情况。这个瑞克并不是这一家子的真正的那个
老爷，
对，他是他自己本身的那个妻子，就是他本身的那个叫什么来，他媳妇儿戴安，他本身的妻子戴安，实际上在他20多岁的时候，就不到30岁被炸死了，就是戴安刚生了这个女儿，
刚生了女儿，
就是茉莉的妈妈，小的时候。一下都被炸死了吧？应该是都被炸死了，
而且是被那个皮夹克瑞克给炸死了
啊，对，被另一个宇宙的瑞克跑过来给炸死了、
嗯、
啊！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比较复杂，就不展开。当时被炸死了，所以这个老爷，这个主人公瑞克
137宇宙
啊，对，叫不是
C137，
他不叫137，他不叫137宇宙。
啊、
那个莫蒂是137宇宙，
莫蒂是137宇宙，
是吧？莫蒂应该是叫137，他是哪个宇宙忘了，反正就是说这个主人公的这个老爷并没有孙子，
对，
他是没有外孙子的、
嗯、
他是后来跑到这个皮夹克、嗯、
他的女儿和那个戴安是一起被炸死的，在
对、啊、就是被炸死，所以他没有这个孙子的，
对，
他是没有孙子的，他是后来跑到这个皮夹克宇宙了、
嗯、
他跑到那个皮夹克那好像什么原初宇宙，他跑到那个宇宙占了人家的那个身份了，
对，
占了人家的身份了。哎，他那个，哎呦，我有点记不清是不是13级，不重要啊，
不重要，不重要。
他们有编号 C13 级，然后什么原初宇宙，还有什么 C13 级，还有无极级宇宙，这都不重要。
嗯、
就是说，这个他一直心里就听这故事，只有一件事就行，就是这老爷心里边一直有一个坎儿，就是。姥姥死了，就是姥姥很年轻的时候死了，
嗯、
他到这会儿已经复完仇了、
嗯，
仇都复完了，
这时候复完，
对，但是他就是心里边一直在想念着姥姥，一直在想念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而且是在每个平行宇宙全被杀了，
嗯
啊，这个很复杂的大故事啊，是在这么一个机缘下有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所以说他看似主线，他不是主线，因为他跟主线没关系，他就是一个单独的故事，但里边是用到了
这个梗，
借了这个姥爷跟姥姥这个痛失爱人的这个梗，
嗯、
啊，非常感人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瑞克莫蒂呢，就在外星去逛这个万圣节了啊，逛万圣节这种鬼屋吧，就去逛鬼屋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里边出来一地球人，说你们不知道最可怕的东西在地球吗？
嗯，
就是你那个
他说我是来自地球的，你不知道我们地球有一个特别
对，
俩人说我们也是地球的。
对啊，他说那我带你们看看去吧。说行去吧。
嗯，
说的就带他们去了啊。这个不重要的就不说啊。简短说，他们到了一个饭馆啊，到了一个饭馆，
嗯、
这个穿着西服革履，这个带他们来的人就消失了，就走掉了。
嗯、
然后他们在饭馆里还是怀疑是不是自己被骗了，结果一打听说这里边就是有一个最吓人的东西，说什么东西最吓人？
嗯
嗯那个说啊，就在这个厕所里边有个洞，
嗯，
这洞很吓人啊。厕所里的洞，实际在国外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说法，
嗯、
是有一定色情内容的，我们就不展开了啊。但是他用了这个梗，说厕所里有个洞，
嗯、
听着是挺吓人的，其实啊，就是你知道他能捅出什么来。
嗯、
然后，但是这里边不是那个洞，到那看真有一个大洞，跟个井似的，
嗯，
啊，跟他妈这要出贞子似的。 不，这个是
都往外蔓延着那种藤蔓，
对，然后还跟贞子似的，有盘录像带，在跟那看。就是刚才那穿西服的那个人，明显那个就不是凡人，那、
嗯、
不是普通人，那一盘
跟路西法似的，
对，弄一盘特老的录像带跟那放，就说这个洞啊，这个跳进去你会看到最恐惧的东西，
嗯、
你在里边，如果你能出来，你就能克服这个恐惧、
嗯。
如果你出来的话，你可以拍一张照片贴在这个墙上，
嗯、
墙上一看有那么三张照片，
嗯，
玩人不多。说这玩人不多呀，说这跳进去有最恐怖，就跳进洞里就能遇到最恐怖，假的，不可能。然后就大家就不信嘛，说的这个就走了，都是那么一说，然后那他妈莫蒂疯着跑回来跳里了，说我要挑战自己，
嗯，
我要跳进去看看，
我要贴照片，
我要贴照片，我要看看到底谁他妈是最恐怖的东西。他啪家伙就跳进去了，跳进之后到底下漆黑一片，大妖怪、
嗯、
二妖怪全出来了，
嗯。
莫蒂马上这莫蒂在里边嘛，瑞克着急了，外孙在里边呢，也赶紧蹭家伙跳进去了。
嗯，
跳进之后就开始噼里啪啦拿武器打，
都不行了
啊，都不行了。这，而且就是说，你是不是会恐惧？你就没有这个武器，你就打不过这些怪兽。
嗯，
不用武器，赤手空拳给这玩意儿也灭了。
嗯，
然后这灭了之后，俩人就蹦上来了，从这洞里上来了。这莫蒂还说呢，说刚才那大妖怪给我开膛什么的，说这都是可能都是想象，都是假的。啊，咱们现在已经成功的这个跳上来了，咱们这个拍照就行，拍照留念。
嗯，
老爷跟外孙啪拍照留念，坐着小飞船回家了。啊，当然其实有观影经验的倒是知道绝对有问题，
因为进度条还很长，
这刚他们一个小小的开头嘛，
对，
一定有问题啊，这个肯定有问题。其实很多人倒是也能猜出这后边故事是有变化，所以但是你知道好在哪儿吗？就是这个片子里不说废话，就是主人公的智商不比观众低，
永远在线，
主人公智商永远在线，而且主人公带开上帝视角的，
对
吧？
对对对，
因为他们到家一下刚到家，啪家伙一道闪电下来，这个姥姥出现了，是那个年轻的姥姥，然后是出来的时候俩人是年轻的瑞克抱着年轻的戴恩出现，然后瑞克被烧化，然后哟姥姥戴恩对吧，就是这个我妻子，我这个瑞克等于十集一直在为妻子复仇嘛，这集复完仇了，突然妻子出现在面前，他去过所有的平行宇宙，所有的平行宇宙的老婆都被杀了，
对，
他是能接受去一个宇宙换平行宇宙那个老婆这个心态的，都被杀了，都就甭说原初的老婆，所有的都被杀了，他自己的也去救也没救成，而且就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是那个一个瑞克抱着他说，这瑞克明显就是瑞克为了救他，一个平行宇宙的瑞克为了救他自己炸死了。
嗯，
难道真有一个宇宙的瑞克救成了妻子吗？
嗯，
马上到后边开始跟莫蒂说，咱就没出那洞。哎呦，智商太在线了！我就这个点我特别开心，就在这儿这个片子，他不会说大家都哎呦，我们早猜出来了，肯定还在洞里呢。恐惧的一定不是什么妖怪，恐惧的可能就是亲情，恐惧的可能是爱人，
嗯、
就是说你怕再失去他，对吧？对，瑞克说对，肯定没出洞呢，你肯定还怕失去姥姥嘛，
对、啊、
对吧？所以就是在洞里呢，你就所有人都在线，这个故事就好玩，就好玩在这儿，特别快。然后这个说的那。那怎么办呢？就是那个莫蒂有点激他，就是说你肯定害怕，就是说你再遇到姥姥，你还是失去姥姥，
对，
你肯定害怕这件事儿，所以咱没出那洞。人说呢，那个之前录像说你得克服恐惧才能出，
对，你现在没克服呢，
你得克服这个恐惧，就是说你得能够不恐惧，说怕你俩再在一块儿你还搞砸、
嗯。
其实他不是说怕这个姥姥不喜欢他，是怕他把事情搞砸，失去姥姥，
姥姥又死了。
对对，甭管怎么样，说可能是看不上，就看不上你也好，怎么、
嗯、
或者说再去世也好，你一定怕失去，
因为姥姥确实。就看不上他嘛，因为一个是说你现在怎么老成这样了，再有一个我那老公，我怎么在我跟眼巴前死的
啊？我老公为了救我眼巴前死的，我
然后你告诉我你是我老公，
对，然后我打药，打一下变年轻，多少岁啊？说老公
40可以吗？
我老公刚死27啊，行，我知道我该什么时候就啪打针，所以老爷要挑战的一件事儿就是要跟姥姥在一起，
嗯
啊，可能这很多朋友可能会不理解，这算什么恐惧？这是一个什么挑战，对吧？后边其实会有解释，这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跟他在一块儿，你就可能会再失去他，你不跟他在一块儿，你就不会失去他，对吧？所以莫蒂就说：“老爷，你就是这个考验，你得完成。”然后这个老爷说：“那咱俩都进洞了，你的考验呢？为什么出现姥姥？你知道你的考验是什么吗？你的考验就是怕姥姥一出现，我就不跟你玩了。” 我就跟你老了，我们二人世界了，谁他妈还要你呀、啊？对吧？你一定是怕这个，对吧？说莫蒂说，我根本不怕这个，就反正他们就开始了，他们这叫如何挑战出这个洞。老爷就开始追姥姥，重新追姥姥啊，用了一机器人追啊。这姥姥还说，哎呀，这机器人手臂我认识，说对，当时什么我替美国那个做这个什么什么抓人的机器的时候什么认识的，对吧？所以他姥姥可能还有什么身份没细说，但是这个时候姥姥也觉得，嘿，眼前这个人好像跟我刚去世的老公是有点像的，但是他现在又比他刚去世的老公混蛋，因为他这个戴安的那个去世时候那个瑞克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说可以为了亲人，可以为了家庭放弃搞科研，对吧？就是、
因为他确实放弃了，
放弃搞科研，就是跟老婆在一块儿最幸福，跟家人在一块儿，跟女儿在一块儿最幸福。对吧？他为什么后来老爷变成这样？因为在这个老爷的时间线里，他的妻子在他二十多岁时候被炸死了。
对，
然后他要复仇，
所以他就一直在全心的钻研他自己的
科研。他全心时候就在搞科研，就一直在复仇，而且借酒消愁，失去了亲人，他是因为他失去的啊，别人找他报仇杀他妻子，所以因为这个他一直在酗酒，所以他整个人生状态变得很奇怪。
对，
对吧？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怎么去进一步的这个谈恋爱，其实还挺有意思的。这个逛动物园对吧，逛动物园看鸭子，然后姥姥就说的，我真想知道这鸭子说什么。那个瑞克说你知道吗，在我的时间线里，你去世之后，我看你的生前的东西，发现了论文，你写的论文，你大学就研究这个的。然后真的是，其实你也很有意思，看到就是生前不知道，
生前不知道，
是去世之后知道的。然后说所有为你做了这么一个食物，让动物一吃就能，你就能
他
就
听他说话，
他说话就很浪漫吧，特别浪漫吧，是不是？我因为你去世，我看了一个论文，我知道你有这个梦想。我虽然你去世了，我还要完成。
对，
我在另一条遇到了另一条时间线，年轻的你，我要把这个东西展现给你看，扔到了池子里。鸭子们吃完就 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
你带，鸭子是要吃的，
不是你打，是打。哎呀，这两个是很浪漫啊，很浪漫。然后很浪漫，然后呢说的出去再喝个酒吧，这其实就两个人就开始这个有感觉了
啊，
有感觉，
约出去了，
约出去喝酒吧，
能咱俩喝一杯啊，
去外星哐哐喝。哎呦，这个谁，这个戴安姥姥真能喝
啊。
然后一边喝一边看莫蒂，就是看瑞克，就莫蒂跟在旁边啊，看瑞克说
司机是吧，
啊，对，莫蒂司机就看着他们。那个瑞克就问瑞克说，这姥爷就问姥爷说，哟，你怎么没这么能喝，以前你不，我那瑞克没这么能喝。
对，
说我以前也不能喝，因为失去了你，每天借酒消愁，酒就没再离开过我，所以我现在就千杯不倒，就喝成这样。哎呦，太感人了，
就全都是因为这个戴安，其实现在才有了现在的老婆。
太感人了，我跟你讲，然后全片我看的最感人的，很多男生一定要学习，一定要学习瑞克。就是瑞克，你看平时是个老混蛋，我操，这关键时候的那个细节，
把妹把的太厉害了，
不叫把妹，你这就什么把妹呀，啊，疼老婆，你这把妹怎么想？细节。就是说对男生对女生的照顾，就到了瑞克这个地步，就是极致。是什么呢？瑞克在就喝多了，瑞克在吐嘛，然后吐的时候姥姥就说你吐完没，我吐会儿，然后说行你来吐，然后这个姥姥吐，哎，把头长头发，姥姥是把头发给捋到身后保护着，不会因为吐染到头发上。
哎，
这细节就这一个动作，我跟你讲，你就行了。好男人就得像瑞克，你知道吗？
那是不是第一件事别给人喝吐了呀？
那不是，人家今天想喝你也别拦着，一醉方休嘛，对吧？这个真的啊，不过事实上说，这片其实好多这种细节特别细节，就是这一季还不是有那个联合体那集嘛？联合体天合体那集，最后联合体让所有人类要吐才能解除联合体，吐的那下都是下车吐。你看细节特别有意思，所有在车里边没有一个吐的，都要下车吐，吐完再回车，因为吐在车上会弄脏。然后就是联合
在街道上不会，
因为吐在街道上肯定是有机器或者扫街车去扫嘛。别，你吐在自己，你愿意？我问你，你觉得街道好扫还是你家车里好扫？
桶里边好扫。
他那当时没有桶，你不是抬杠嘛？就说起来，就是说，就是联合体其实也很细腻，就是这个主创其实特别细腻，就是这捋头发这动作，我个人啊，就看片量有限，我真是没见过。我就是一个女生在吐，男生会先帮着捋头发，
那就。
这不是很正常吗？
就很多人其实在拍的时候会很少有这个动作，
啊、拍的时候没有，现实中都是这样。
那是因为你温柔，真不
是，不
是，
不是，因为你他吐，他吐头上，他有味儿啊！
因为你洁癖，我想起来了，
哎呀，这不有味儿吗？
因为你洁癖，你知道大家知道吗？我这边现在好多家具都是艾文买的，他觉得我那不干净，在里边
每回来之后先给擦，
每回来先拿消毒纸巾全擦一遍，平时不许我使。对，但是确实这个很细节，我觉得特别特别到位。
别管谁他妈喝多喝吐了，晚上必须他妈把衣服都他妈这个放洗衣机洗了，然后浑身上下必须给我洗干净再睡觉，鞋都不能脱进家里，因为你有可能你吐在吐外边的时候，你脚不小心踩到那个你吐的呕吐物了。
哦这个太细节了，
全面都得消毒。我操！
然后这个说回来，这瑞克跟
不能吐他头发，吐我头发也得洗啊，吐不吐也得洗。
不是，就说男的给捋啊，好多人不给捋，让他自个儿洗、啊。
留过长头发就知道，肯定得捋
啊。对呀、啊，就是对，就是因为这其实关键点在这，因为男生不留长头发。
嗯，就我那，
所以他会
我知道这个事儿，
对他会注意不到
对，
因为瑞克不是长头发，但他会特意注意到，对吧？包括睡觉别压着对方头发，
嗯、
对吧？
现在都得先把头发压好了再睡，
对吧？对吧？是不是这些细节你得注意到嘛？别压着对方头嘛，
对
对吧？这个瑞克呢，跟这个姥姥就恋爱就谈起来了，但是明显这个瑞克感觉跟这被这个画皮给吸了阳气一样。
是
好理解，哎呦，都作腮了、
嗯，
大黑眼袋，莫尔迪就觉得这事儿这里怪，这有事儿，
嗯，这不对。
就是姥爷怎么能这么下，就其实提醒姥爷说咱们在洞里呢，其实姥爷后来也说了、
嗯、
跟姥姥说了，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知道这是在洞里、
嗯、
他的恐惧就是怕再离开他等等的，
离开他就不就等于又失去他吗？
对，就是对，但是如果是离开他失去他，其实他就能触动，
嗯，
其实他就能触动，因为他就等于是面对这件事了嘛，
就克服了，
对，但是说现在并不想克服，
嗯，
因为跟他姥姥在一块儿的时候真的很快乐，
嗯，
很幸福，他宁可现在死在洞里他也不再出去，
是
我觉得这个很真实、
嗯、
就是因为瑞克这十年了再去为姥姥报仇，爱得非常的深沉，包括其实这集里边也都在，他就说我已经忘了，然后别人还得提醒他，你的那个飞碟的那个 AI 智能就是姥姥的声音，对吧？
嗯嗯，
就是你根本就没忘，对吧？他只是表演自己忘了，然后一直为什么要喝酒，就是为了逃避这一切，对吧？为了给姥姥报仇，甚至就是自己给在地下什么搞科研什么的，对吧？真的是。然后这个，但是莫蒂他毕竟这十年跟这个，哎呦，好，平行宇宙的亲外孙
啊，
都不是他的亲生亲外孙，
对，
是他平行宇宙的亲外孙，也有了非常重的感情羁绊。
嗯、
他这个外孙莫蒂就觉得我得管姥爷，我不能不管。
嗯，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比较笨，但是他其实也不笨了，就是说我知道去找事情的源头，回到了进洞的那个餐馆，
对，
在那个餐馆里遇到了引他们来的那个人，
嗯，
然后就我看有手机呢，然后呢问那个人怎么回事怎么办，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人说了一段，这个等于是这个负责恐惧的这个人说了一段挺有意思的话，他说的就是说越是聪明的人就越明白幸福是个陷阱，
嗯，
好物都不煎熬啊，即使你遇到了毕生所爱，这段旅途也同样会有终点，这都是宿命，要么被疾病折磨致死，要么是登山时失足而亡，对吧？要么是二人彼此慢慢的蚕食，直到最后水火不容，要么是某天晚上酒吧里的陌生人对那个人说了不该说的话，总之幸福，这个总之幸福必然会终结，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两个人一起死罢了，真悲哀、
嗯、
我觉得就特别的深刻，就是
这事儿就不能多想，
就是对，就是太聪明的人有时候会看到这些，其实他里边也说到，就是说像这个莫蒂说你年轻，
嗯，
你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你看到就是你们班那女神，你他妈的就都马上就能硬的人，你会觉得他看你一眼你就幸福，
嗯，
你对吧？你觉得亲个嘴儿你就已经是人生巅峰了，
嗯，
对吧？但是对于聪明的人、经历多的人、有更多这种人生感悟的人，他知道每一次的幸福就会代表着你会失去， 失去的痛苦往往有时候会比幸福让他们更恐惧，
嗯，
他们宁可不要这个痛苦而拒绝幸福，
嗯，
真的是，就是
晓得吗，
真的是这个，真的我觉得这段写得特别好，其实就是挺，但是这个确实不像，就明显不是你，不是青年能体会到的，就是
对他说嘛，就是二十岁的时候你怎么着你能遇到一个你自己能结婚半老的，
你经历的多了，遇到的人多了，真的是这样，对吧？我有个朋友，
你有个朋友、哦、
有
金花的朋友，
金花的朋友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说跟谁谈恋爱就要现实，我说一年半年，为什么？因为怕是就是怕我认为是永远、
哦、
然后会失去，如果我现实我会自己终结这件事儿，
就到那天就结婚
就分手。哎，不过有种说法说好多人结婚就是在分手和结婚中二选一，
是啊，
是有这种说法吧，
嗯，
啊，
这我没
太经历过，但是我觉得周围有人说过，说我们当时就决定到底是分手还是结婚，
就两个极端结果嘛，
嗯，对，
然后就二选一、
就是，
而且这个时间就自己有一个限期。
哎，不过我觉得这个说法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啊，
嗯、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应该没有这种纠结了。
就俩月结不结婚的，
就是结就不结就不结，结就结，对吧？
事儿真多，
对吧？但就是说这个里边说的这个情感，真的有时候是有。哦、你看你激动了，一说是分手是结婚二选一的时候，你又激动了，
害怕。这种选择题太害怕了，
对吧？但是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真的就我朋友就是可能恋爱都是要现实的，如果好就再续半年，
续半年。
但是他真的不敢说永远，
就都不是真爱。
嗯，没有，其实就是因为怕失去。我觉得真的跟是不是真爱没关系，就年轻的时候敢这么说，尤其岁数大了有时候不敢
啊，
因为你经历过太多。什么是真爱？那天，哎，前两天我看一个日本综艺也特耍魂，就是那个找，就是说俩人谈恋爱，说谈挺好，那女生就去综艺就说的我男朋友绝对不出轨，刚那个怎么着表白这那的，
嗯，
然后摄制组让一就是一个没出名的女明星啊，但长得就已经是跟高圆圆似的了，小高圆圆，然后直接下场碾压，没有一个不分的。
我看过一类似的，
没有一个不分的。后来我看那弹幕都说这他妈不叫考验，这他妈叫降维打击，这他妈叫自取其辱。
不是这么回事儿。那感情不是说看谁长得好看就找一个好看的，那你这个肤浅了。
哎，总会有个度，就跟当年马哥说的似的，迪丽热巴跟你好，同时给你一个亿。万一你遇到了呢？这事儿就是奇遇嘛。
艾文这个就是活得通透了，他都不想这种事情。
不
是，你要想这个事情的话，就想一个亿啊。
嗯，
像暂且不说是迪丽热巴，她是什么那个？
就是女生可以这么想吗？一个亿加吴彦祖，我问过好多女生说不需要一个亿。
啊、哦，不需要，那我还是需要一个亿的。
我也觉得一个亿挺重要的。
啊、嗯，对，人总得有点底线，谁能跟钱过不去？
但你说，那你就不得还有一个你不得不面对的可能会去世嘛？
啊，对，这个是
你可能会去世嘛？那
这是一个不定期的，
你对吧？你剩下的你的生活依然是会失去对方。
嗯。
你会恐惧，
就是他说的嘛，最好的结果就是两个人一起死。
对啊，因为我也经历过像什么爷爷奶奶姥姥爷就是一半去世之后另一半那个状态，
是
特别的悲伤，就是极度的悲伤。我记得我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姥姥都没去葬礼，不能去了肯定就是回不来了，就家里最后也没敢让他去，我记得是没去啊，就没敢让他去、
嗯，
就是在家等着，就是肯定在现场如果见到那个，因为要遗体告别嘛，就是都老人都大了，就肯定够呛了，所以就是你说最好的结果又怎么样，就是一块死，
嗯，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一块死，听着多悲哀，
对，人就他就是这样，
所以
现实情况嘛，
但是所以瑞克敢去挑战这个，
嗯，
真的是真爱。瑞克，这是真爱啊，是有真爱啊，是有艾文说的真爱。
是是是，
我跟那个 C 老师，我们都比较肤浅，老想着那一个亿的事儿。
一个亿，我再想会儿。
不是一个亿就要钱就要钱呗，跟干嘛非要跟那个？
就是
必须得一块儿选的话，那
不要搞一块儿
啊？对，一个亿，人凭白给你一个亿，就有那种公主阿依图拉公主看上你了，就爱你，听了播客之后就喜欢艾文，老吐槽金花，真有意思。我快点给艾文两个亿，再加一个国家。
这说是实话，我觉得这是实话。如果他能听到这份儿，应该是差不多80%都听到了。
就爱听艾文笑话人。
这种我觉得还可以，
可以是吧？
看到我身上的闪光点了，
都懂我。
哎，真是，我就看那日本节目也是，他不是光漂亮，
嗯，
就是他就是看你闪光点，然后夸你的闪光点，然后送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什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骗局，都是骗局，别信。
不是你俩人没有长期交往，这个你根本不知道对方跟你合
不
合适。
这两个要不搁一块儿的话，我首先就觉得他来骗我那个几万块钱的事儿。
对，我们现在都觉得可能一会儿就是说爷爷那个茶山啊，现在要卖茶，对吧？说过来吧，就这会儿，就这会儿这个到这个什么，这个时候这个莫蒂重新说啊，到这时候这个莫蒂呢就觉得说我得救爷爷，对吧？我怎么救这个爷爷呢？就是，说大概啊，就这个洞是有一个算力的，我让他更关注到我，对吧？我去产生恐惧感，然后这个莫蒂就能救爷爷那边了。
对，
所以他就去产生他的恐惧。他后来发现他的恐惧是不被人认可，别人当众笑话他。他最后就选择光着屁股去参加一个
自己都没背词儿的一个表演。
对，去现场巨尴尬，大家不就会笑话他吗？但是他这边一搞呢，那系统就开始。就是这洞里的系统就开始崩了，然后那个姥姥那边就开始说话卡，瑞克就很生气，说擦，我好不容易找着姥姥了，虽然在洞里让我爽爽啊，对吧？这他妈孙子捣乱，对吧？要去惩罚孙子，结果到那儿一看，一照镜子，自己脸已经他妈形容枯骨了。
先看到茉莉在台上已经是脱相
了，然后孙子也已经脱相了，因为就是他的这个新的恐惧让这个洞更感兴趣，吸了他的阳气了，然后就突然体会到这个。姥姥是假的，但孙子是真的，
而且这个跟茉莉也是这么多年了，
而且
可能没有茉莉，
而且茉莉在为了他去让自己陷入最更大的恐惧，对吧？所以这个他就上台光着屁股跟茉莉一起唱了一段黑 pop， 对吧？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看到这儿以为要结尾了呢。我刚是以为要结尾了呢，就到这儿，其实结尾也很正常吧？
对
吧，
载歌载舞了，这个符合所有结尾的一个特征了，
对吧？那个，然后这个他们就真的从洞里出来了，但是有意思的在于什么呢？有意思在于什么呢？这个一出来，这个俩人就开始聊嘛，从洞里一下就蹦出来了。然后瑞克就好像瑞克吧，瑞克就说的说，这莫蒂说的，莫蒂就是说的那个，就是说刚才我看你就是好像挺难过的，因为你最后他要跟姥姥告别嘛，
对，
瑞克要跟姥姥告别嘛，说我看你挺难过的，我真的怕是这个，就是我那意思啊，就是说我让你难过了，我非常害怕我会让你难过，孙子怕让姥爷难过。然后老爷说的是那个，想说老爷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说的我确实也有害怕的东西，我怕很多事儿你比我先知道。说，然后他们俩突然又在黑洞里出现了，没出去，咱俩还有恐惧的东西，咱俩还有恐惧的东西，对吧？那个就是因为老爷很聪明，他怕别人的智商超过他，
对，
然后孙子怕老爷因为他而这个生气什么的，对吧？说那咱们必须得克服这个恐惧。然后那个结果他们发现从黑洞里出来之后就说那咱们还在黑洞里困着呢，说的会不会是因为是这个，就是这个说老爷孙子说老爷说我觉得还是你有问题，你是不是怕这个，就是你害怕承认你害怕，就是你因为你满处显得特别勇，实际你内心有恐惧，你是不是害怕承认这个恐惧，对吧？那个然后这个是老爷说你是不是有害怕，他说对，我确实，我因为我害怕咱们永远出不了这个洞。一下他们又在洞里了，就是他们从洞里出来，然后说到自己怕什么，就又会回到洞里。
就是每回面对了自己的恐惧之后，马上就回到洞里。
对，然后呢，那个我看一下，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边瑞克还说了一个特逗的话，就是说的，就是说，我觉得会不会怎么说？大家那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两集之后还在爬这个洞，就他妈挺混蛋的。因为这个片子里边有好多那个人去猜测这个片子，就是说之前就有进入幻觉嘛，现在好像就有一个流派，就只要这个片子里有幻觉就会有一个解读，就说啊，他们就从来没出过这个幻觉。
哦，是他是因为那个平行宇宙，说他们到底在哪个平
行宇宙。我觉得所有那种说他就从来没出这个幻觉，我觉得就是已经变得很无趣了，已经这种想法已经很无趣。如果真有一个导演拍了一个，就是说隔两集他又从这洞里出来，啊，他们就从来没出过这个洞，我觉得很无趣，当即就当即解决，对吧？反正最后就是 他们又出来之后觉得差不多了，然后他们走到了那个餐厅里看了一眼那个餐厅的价目表，说一块培根8块钱，操，然后他们又在洞里出现了。然后瑞克都对莫蒂都惊了，说你怕贵吗？他说不是，这问题很复杂，我怕的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崩溃，这个价格飙升，经济崩溃。就然后他们就说的那个说到底我们怕什么，他说我们会不会怕的是这个洞，我们怕的是这个洞，那我们怎么克服怕这个洞呢？我们就不管这个洞，回去踏踏实实的生活，踏实生活，真的就要像这个整个故事结尾了，他们就真的回去踏踏实实生活了。然后莫蒂长大了，上了大学，然后姐姐 Summer 结婚了，然后父母也老了，然后这个老爷要靠打针来维持自己的那个年轻状态，然后那个莫蒂也上班了，然后这个上班业
长大了，
工作下滑被老板骂了，然后也回到家里边
也有一走马灯，
也对，然后那个也有一个走马灯，也长起大胡子了，也开始这个就是中间有一段留起了大胡子，然后现在可能又上班了又开始刮胡子，哎，真的就是爆笑的场面出现了。刮完胡子之后看了一眼自己，我操，跟他们 Jerry 长得一模一样，真他妈是亲爹，他们家基因太强了。 Summer 也像
那个脸
都他妈没像那个漂亮的姥姥，都他妈像 Jerry， 然后他就说我操，真他妈像我爸，我一下又在洞里出现了。他怕的是像他爸，哎呦，我觉得太牛逼了，这个太牛逼了，就是哎呦，因为这个点我确实是就是代入，有时候代入，有时候会恐惧，因为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呦，我们不能像父母那一代，我们一定要那个不一样，对吧？有时候你发现还一样，啊，还一样，所以
脾气秉性啊，长相啊，
这金花是，
对吧？
以前那个
孩子学习，
以前那个他老跟我马哥说说你大舅，知道吧？说，还我跟马哥说，哎，你不觉得金花说他爸特别像他自己吗？
多恐惧的一个事儿，不一样，不一样。我们
反正他现在看着孩子学习这劲儿，我觉得跟我当年大舅那一模一样，
差远了，差远了。你根本
异曲同工，异曲同
工，不了解真相，差远了，不一样。
你就差戴一眼镜，然后把那题自己做一遍。
我不做呢，对吧？不许在节目里再有嘲笑金花这个环节了。人听众都反映了，说是艾文带的，怎么现在蛋塔老师、C 老师都开始嘲笑金花了？
别，不是我，不是我，
就是你。
开头不是我开的，
嗯，行吧。然后
开头那个 C 开
的 ，C 老师开的，C 老师拿他妈什么赫，拿他妈什么赫嘲笑我。然后说过来吧，就是最后结尾了，就是他们说的什么呢？说的那个最后又都从洞里出来了，然后从洞里出来，这不看到像他爸又出来了吗？然后那个他姥爷就是说没关系什么的，反正大家意思就是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啊。然后莫蒂说：“操，我知道了，真正的恐惧点是，就是我姥爷不会说这话，所以我还在洞里呢。
嗯，
我其实恐惧的是我姥爷不会跟着跳下来，
嗯，
就是我受了伤，他不会来。”帮助我，因为我姥爷是一个高情商表演的低情商，
对吧
这是我总结的，就是因为他
不是确实是，
对吧？他就是因为姥爷刚才就是听到了很冷漠的那个状态，很混蛋的一个状态嘛，
冷静
嘛，对吧？我怕的是这个时候才知道真正怕的东西，他才突然在洞里又出现了，但这个时候他就没有从洞里出来，看见他姥爷在那个
洞外边
叫他呢，说你快出来啊什么的这那的，然后他说我以为你跟我一块儿跳进来了，说没有，说这洞就能每次进一个人，
进俩人的算力不够，
对，就是每次就进一个人，所以整个都是莫蒂想的啊，整个都是莫蒂想的，然后把这个莫蒂给救出来了，然后那个然后还问呢，说洞里有什么意思，就是你会见到你最恐惧的东西，你一定不想去见。就是因为瑞克也想跳嘛，就一定你不想去见，好像他告诉他了吧，说就是里边会见到姥姥，
说了
里边会见到姥姥，然后他们那个瑞克就表现出那种那个高情商的低情商嘛，就是那意思就是都是假的，我根本不带信的，对吧？出去之后自己跑回来看着洞想跳，因为他真的想去见姥姥，对吧？又想了想，但又如何，都是虚妄，
对，
你都知道洞里的是假的，又有什么意义，对吧？最后从钱包里掏出这个莫蒂的照片啊，可见这老爷其实心里特别有外孙儿，把他照片挂在了墙上，代表他完成了这个对恐惧的挑战，对吧？这集真的挺厉害的，
是这集是也是其实每一季都会有的一个套娃形式的，就比如说什么迷你宇宙啊，
对，
什么穿越什么平行宇宙的呀，就各种各样的，每集每季其实都会有这么一个，
嗯，
但是这个就更回归以前，多多少少还是跟那个主剧情会有更强的关系。现在确实这个从第五集之后，感觉这个主线剧情结束了，后边其实慢慢的这个金花也说嘛，就是都会回归到就是第一季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你看没看过不重要，
嗯，
你就看你就能看明白，
你就看这一集你就看着特爽，
特别爽，真的。因为就中间什么那个监视者呀，叫什么什么观察者呀，
啊，对，观察者，
什么数字大战字母啊，
对
啊，那个数字大战字母已经跟他妈瑞克都没关系了。
对对对，
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一集，
满屏幕的弹幕都在呼叫瑞克什么时候出现，
并不需要，并不需要，
不需要。
对啊，就是他有很多我喜欢的梗，
嗯，
他后边唱的那个歌什么的特有意思，那个我一看，我争取下周直播讲吧，
嗯，
那个特别有意思。所以第十集既在这种所谓的科幻脑洞里边跳来跳去，没落俗套，就是他而且特意中间也提醒你，你就不要以为没出来，所以我们不会讲一个没出来的故事，那太无聊了。
对，
我也真觉得太无聊了，就是这种阴谋论就没有什么意思，反而这个故事最后出来了有意思。再有一个，他真的出人意料，三番四斗的出人意料，就最后他看爸爸那一下真的乐了，就最后一刮胡子是爸爸，就卧槽，像我爸，就是既有某种共鸣，又觉得特别特别的幽默。他通过他前头的技巧，因为他前头已经翻了好几番，从洞里来回出不来，
已经你就看的时候已经是哎呀恐惧恐惧恐惧，最后给你搞笑的。
对对对，就是哎呀，真的这个手法很厉害，他就很有那种幽默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要想，我们其实讲这么多，我们讲了快俩小时了，
嗯，
但是实际上这三集你要看的话，可能也
一小时，对，他的信息量特别大，我都是定格看。
对对对，我也是，我得看他说那话，
定格看，细品这句什么意思啊？是细品这句什么意思，很有意思，嗯。